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废话连篇，我是肥姐，
我是惠子，
又到了我们每个月一次的生活分享节目的时间了。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三月份我们都经历了哪些好玩的事儿。
三月其实是春天的第一个月，对吧？然后我准备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的很多新鲜事儿啊、电视剧啊，包括买的东西啊，都挺有春日特色的。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一期三月的分享可以启发大家过一个更好的春天。
什么？我们连看剧都有春日特色吗？
那必须的，就是那种爱情的感觉、啊、春心萌动的感觉。你就说你有没有吧。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网飞三体那春日特色在哪里啊？
网飞三体没发现它很多那种爱情的剧情吗？虽然我不喜欢
哦。对，我们先要聊一聊我们三月份经历了哪些我们自己特别难忘的事儿。首先第一件事儿，可能很多朋友关注我们的人也都知道，三月份我去跑了一场马拉松比赛，国内的重磅赛事
无锡马拉松。
哎呦，其实无锡马拉松对于我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在去年的上马退赛之后痛定思痛，自己很希望说好好训练，重新找回比赛的状态。紧接着12月份就开启了无锡马拉松的报名，我当时犹豫都没犹豫，我想说这个比赛我必须去跑，我要给自己一个压力，当成一个考试，必须它要到来。所以我也没有抽签，我直接就买了一个慈善名额，我想说我必去，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好好训练，督促自己。
但是当时你其实是以为买了慈善名额是可以站在最前面起跑的。
这个事儿要第一个跟大家分享啊，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跟我一样，因为我虽然马拉松练的比较多，但其实我比赛参加的非常非常少，属于那种小白中的小白。我就天真的以为，因为上马是3000块钱的慈善名额，买了之后你既获得了名额，同时也可以站在 A 区发枪，就是站在一个慈善的特殊区域，这个区域是很靠前很靠前的。我当时想说，那既然是这样，可能国内马拉松都是这样吧。我一看无锡马拉松1500块钱买一个慈善名额，
这个就是一个错误认知，
我说这
以偏概全，
上马的半价，我赶紧的一下出手了。出手之后我还跟朋友说，我说哎呦，我慈善站 A 区，我怎么怎么样，我想说我好好训练，到时候一下子跑出去啊，正可能跑一个好成绩。结果这个我就这个期待一直就这样带着，一直带到了我记得可能是2月底3月头，这样突然间有一天早上起，我一睡醒收到一条短信，亲爱的什么就跑者朋友啊，无锡马拉松将以三枪发令的形式开跑，您的分区已公布啊，您在 J 区。就是 Fat J 的 J 呀、
啊，你因为你是叫 J 嘛，所以就分在了 J 区嘛。
那我以后改名，我叫 Amanda 现在啊，可以吗？
你可以叫 Abandon。
完了就说分在 J 区，那我当时就慌了，我想说 J 区慈善也不是 J 开头的，这 J 代表什么呢？然后我就很慌，你知道吗？我就赶紧打开那个小程序进去查，你知道，我查了一下，发现 J 区是在最后一个区，
在欢乐跑的前面，
就是跑全马半马的人混在一起 J 在最后，我们的后边就是欢乐跑。我说我为什么会在最后呢？然后我就去查，后来才明白无锡马拉松是按照你近3年内的国内 A1 类赛事能够查询到的成绩来给你进行分区的，全马和半马都可以。我因为近3年没有跑过任何国内 A1 类的赛事，所以相当于没有成绩。在 J 区，在我前面那个区域，就是你只要3年内跑过 A1 类马拉松有成绩，哪怕你是7个小时，你也站在我前面。
就是毛书记如果报名了的话，就是在你前面，
必站在我前面。我那天还跟毛书记说，我说你要去你站在我前面，毛书记说哟我站在你前面。对，就是我这个事儿我是第一次知道。而且我跟很多朋友吐槽，他们有些人已经跑过很多比赛的人，他们也说哎呦，你要不提我们还真不知道，原来每场马拉松这个慈善名额他能不能站前面这个事还不一样。好多人也都以为说买了慈善都会站前面，
所以有钱也不行，有钱不是万能的，
有钱他只能让你说获得这个名额，就是所谓的直通，就是你不用参加抽签的直接就去了、但是这能不能站前面这个可能还是要因比赛而异的。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对你有一个改观，因为以前你总是会非常非常自责，觉得自己可能没有看好规则呀，或者自以为是了，以为想当然就得是这样，你会陷入特别痛苦的境地，然后我都担心会不会影响你的成绩。但这次你还好，你觉得哦，既然我没有看清，那我就相当于买了一个教训，我就是交学费了，我还是好好准备，我还是想要把这场比赛跑好，就这一点让我还挺触动的，是你的一个改变我觉得。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想提醒大家，如果以后有一些朋友说自己很希望去跑比赛，然后又买了慈善的话，千万不要对于能不能站前面这个事儿抱有这样的期待，因为每场比赛都不一样。然后另外就是，我真的很想感叹无锡马拉松确实规格非常非常高，怪不得每年有这么多人很想去跑无锡马拉松。 第一，无锡马拉松赛道非常非常好，无锡有一个特色景点太湖名胜景点源头渚，是他们的赏樱圣地，而且这个赏樱圣地是什么世界三大赏樱圣地之一，说那个源头渚正常你要去赏樱又要门票人又爆多，但是无锡马拉松的路线出发不到五公里直接跑进源头渚，所以你会在那个里面穿过樱花海跑出来再跑进 无锡市区，所以这个路线设计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另一方面就是说无锡马拉松它的整个的流程会让你体验特别好，从你取物那一天开始你就能感受到他们就是说特别特别替跑者朋友去考虑，他那个领物通道啊，从你一进门开始刷身份证要进去这个刷脸认证这一步开始，巨多巨多的入口，你只要过去你随便找一个总有一个地方是空着的，
就是机器特别多，
机器和人，他要是一个机器配一个人，他的志愿者也特别特别多，就是领物的地方也是窗口巨多，我全程整个走下来没有排队，你还记得吗？因为当时你进去之后要去吃小笼包，你小笼包还没吃几个我已经出来了，
对，我当时就想着说肯定要很长时间在里面弯弯绕绕，因为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但是没想到我小笼包还没出锅呢它就已经出来了，
特别特别快。然后后面我觉得还有一个让我体验特别好就是存包，很多跑者在当天比赛早上起来的时候是特别紧张和焦虑的，我一般就紧张焦虑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存包，很怕排队，很怕很慢存不上，第二就是我很希望在跑之前上个洗手间，就很怕在现场那个公共厕所简易厕所排队太厉害。但这次去无锡，首先它分三枪，它每一枪都有一个不同的存包的截止时间，大家就错峰了。而且它存包，他们无锡是跟顺丰合作的
哦，专业小哥。
顺丰的厢式货车不要太多哇，满场地全是顺丰的快递车，一个存包车就存一点点人，基本没有人去排队。我去存包的时候，就是我去了存完就走。而且那个简易厕所，我的天，简易厕所真的太多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整个无锡应该把全国简易厕所都搬来了吧。就是你在那个起跑点，你走到哪里都能看到简易厕所，虽然依然在排队，但是速度绝对是很快的，而且你是能肉眼可见，你知道你大约多长时间能排上的。我甚至在起跑前上了两次厕所都来得及。
哎，厕所太多了，那我再上一个吧。
真的真的，所以就是你能想象到他们就是下了血本，我觉得真的是下了血本。所以为什么很多很多人都是特别特别希望去跑无锡，然后再加上这一次无锡马拉松他承担了奥运选拔赛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去了非常非常多顶尖的运动员，而且我们也挺幸运的，当时我们订那个酒店正好是跟这些奥运选拔赛的专业运动员共同的下榻在同一个酒店，然后那个酒店它就是正正的就在起点，就是那个起点那条线上，然后我们住在楼上，从窗户往下看就能够正好的看到整个起点，所以这次我们住的这个酒店也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体验，就是我们几乎是从零见证了这个马拉松起点搭建成直到最后发枪的那一刻。到了早上起来，我记得四点半我起床，看到精英运动员开始进去热身了，那个感觉真太不一样了，就是那些真正的可能能跑进奥运成绩的那些跑者在那儿热身，我记得当时我也在热身，我还在那个窗口说，我说我跟人家学点专业动作来，就看一看人家专业运动员怎么热身。
所以你说说看吧，这次你自己的成绩怎么样？
我自己的成绩可能有些朋友知道，我在赛前的时候自己给自己的目标是想跑进3个小时40分钟，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是符合我目前能力水平的，因为我在上马受伤之后1月份的时候又受过一次伤，再加上2月份的时候有这个乙流，又给自己歇了2个礼拜，所以整个状态呢属于慢慢的在调回来的状态，但是最终的成绩呢其实跑了3个小时56分钟，但是我觉得我对自己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我至少是坚持下来跑完了。讲心里话，上马的退赛对我来讲是有挺大的一个阴影的，我在跑无锡的时候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我很怕我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抽筋啊，或者说膝盖痛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好在好在最终还是顺利的完成了，虽然成绩不是特别的满意。这个成绩不满意其实也有一定的原因，就是一方面的原因是就我在那个 J 区出发还是人太多，也差不多是到8-9公里的时候才慢慢慢慢可以跑进我自己的目标配速，就相当于我在前半程时间就可能比我计划的慢了8-9分钟。那后半程为什么又慢了呢？这个就要讲到我这一次的一个独特的体验，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体验到自己在跑步这件事情上面意志力不行的这件事了。但是这次跑无锡，因为惠子在中间给我送过2次补给，22公里的时候送了一次，32公里的时候送了一次。在32公里我遇到惠子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意志力崩溃。
哦，老婆老婆，我不想跑了。
我没有这么恶心吧，我没有这么恶心吧，对吧？我其实当时远远的看到他之后，我其实有点累，有点累之后呢，我就选择我走过去拿这个补给。我走过去之后呢，惠子就给我特别猛的给我加油打气劲儿，说他坚持住，保持住。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泄气，我说保持不住了，我保持不住。我那个时候真的我不想跑了，我想走了，我想说太累了。 你知道吗，我就在见到你之后32、33、34这三公里，我脑子里就冒出一个想法，我想说是我是傻吧，为什么又要来跑这个东西呢，这么难受，我真的很难受，而且那个时候还下雨，浑身湿漉漉的，身上的衣服呢你跑久了呢也磨得慌，然后我身上已经有很多地方已经被磨破了，出汗，然后就很疼，我为什么要遭这个罪呢，反正状态非常不好，然后我能想说算了吧，就到这儿吧，而且我当时还想说，哎，我这个身体肯定又出现问题了，肯定是再跑还会抽筋，肌肉又会有反应，索性别跑了。但是我走着走着呢就自己还是不想放弃，所以我可能在34公里过了之后呢，我又尝试的开始跑起来了，哎，结果这一跑我发现哦，竟然没有出问题，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说我只要一发力肯定肌肉就疼，结果我一跑发现不光没有难受的地方，反而似乎我还能跑很快，然后慢慢慢慢又回到了5分15，又回到了5分，我发现我靠，我竟然还能跑，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其实大部分人已经没办法跑了，我就在那个人群当中特别快的速度往前跑，很多人会投来那种诧异的目光，然后我就觉得哇操，很爽，就是那个感觉很像就是你们都不行了但我还行，反而还能给我一些正反馈，一直从35一直坚持到后面过了40之后，你就觉得说胜利在望，你还记得没有，我最终那个冲线的地方经过你，那个时候我真的巨快，最后冲线的1公里跑了4分半的配速，
当时我身边有一个港台腔大哥，我在给你加油的时候他说哦，那是你的朋友啊，他很厉害耶，哎，他还能跑还能跑，因为大部分在那个时候的人他们都已经是像是走过去一样，
所以虽然这一次我没有跑到我自己的目标成绩，但是对于我来讲其实还是很有收获的，因为我刚才不是提到我在中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意志力崩溃嘛，但是最后发现自己的身体和肌肉还是能够帮自己挺下来的，让我又一次的意识到就是之前基普乔格跟我说的那个，就是你是没有办法锻炼自己的精神力的，你唯一能锻炼的就是你的肌肉，你的肌肉强了你的精神力自然而然就强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这种意志力的崩溃其实是源自于你对于你自己肌肉的没有自信，有的时候咱们想说我靠意志力顶一顶，那你的身体就不允许啊，脑子里告诉自己可以，但是你现在腿就是疼，你落地就是抽筋，那你怎么顶呢，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训练，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肌肉能力，这样的话你就对于你自己有自信了，你就不会在这个时刻再出现所谓的意志力崩溃或者说担忧或者说不想跑了这样的想法，因为你知道你自己身体是可以的。
而且你这次跟我分享的这个整个经历啊，让我一下子理解到原来跑步跑马拉松的人真的也会这样想，因为以前我会觉得对你们来说跑步是一件特别轻松的事儿，你们就是喜欢所以才去跑的我就会觉得我跟你差距特别大，因为我每次跑步我都觉得真的就跑3公里我都累死了，但是这次一听你说说你们也会跑到中间就不行，一下就给了我信心，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像你一样去参加比赛去跑步的，所以我就给自己也报了那个7公里的越野跑，我就觉得我也可以跑了，所以这一次的体验就是也会非常感染我。
对，所以我在这里也想跟我们的朋友们说一下，其实哪怕像我们这样的跑步爱好者，每一次跑比赛其实都会产生大骂自己再也不想跑了的想法，
嗯，
但是每当我们挺过那个时间点之后，我们就觉得自己蜕变了，我们就觉得我们下一次还行了，我们回来之后还要训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跑步当中会有痛苦的时段而产生对这个运动的抵触甚至放弃，运动这个东西想要进步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跟很多人练肌肉一样，你肌肉也是要破坏酸痛然后补充蛋白质成长你会变强，所以我觉得运动这个东西它很有哲理，就是在这儿，就是你要必经那个难受的过程然后你才会有变化，如果你每次都在难受的那个环节放弃了，那你就没有成长的那个过程了。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咨询和帮大家解决心理问题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如果你感觉到抑郁焦虑精神特别崩溃，我觉得这个就是黎明前的黑暗，就是你一定要打破然后重塑。
那这次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体验，就是第一次尝试了让惠子不仅仅给我加油，还在两个位置专门给我送补给，想问一下你作为这个四补员这一次的体验是什么感受
我跟你讲这次体验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决定。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内心是有点不开心的，我是一个挺自我的人，本来我是想说无锡这么好的赛道这么好的体验的赛事我也想去跑，凭什么我要给你当私补员，但是后来我还是妥协了，我想了想说对我老公来说这次比赛特别重要，那我就妥协一下吧，但是没有想到我觉得我这次补给员的这个体验是远超于去跑一个欢乐跑的，我感觉到我好像改变了，就是我是一个特别特别怕麻烦的人，但是我被你对于跑步的这种认真和努力所感染， 我不怕麻烦的在提前就去这个踩点，因为我很希望我们的衔接是非常顺畅的。所以很多人问说，哎，惠子怎么能遇到他，是因为我们老早就是研究这个地图包括实体踩点弄了很长时间。
对，我们前一天去看那些位置，我们考虑了很多因素，我们考虑会不会有观众阻挡我们，我们考虑会不会有沿途的警察不让我们出来站着，甚至我们还想说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双方都能看到彼此。我记得在22公里的时候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我发现你站在一个台阶上边站得很高，你整个人就是那种把身体都支棱出来了，很明显的让我能看到你。那一刹那我觉得那种鼓劲儿是，就是哪怕他没说话你都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在给你加油鼓劲儿。
我跟你讲，我8点没到就站到那块石头上面了，我为了不失去这个位置，我一想说我如果下来休息的话这个位置就会没有，我硬挺挺的挺到了将近快10点，就是2个小时的时间一直站在那个上面，我都不敢坐下来，我怕前面有人挡着我。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种爱情的力量真的太伟大了，让我一个这么怕麻烦这么怕吃苦这么怕累的人就不辞辛苦。因为我在那22公里完了之后，我要立刻就赶往32公里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地铁坐过去是方便，但是从地铁出来走到那个我们俩说好的交接点其实还是挺远的。
嗯，
当时莫名其妙下起了大雨，而且天非常非常冷。我站在那边等你的时候，我内心有非常多的内心戏，因为旁边有一个小摊他们在发放热水，有非常非常多的跑者跑过来都说我想要喝热茶我想要喝热茶，我感觉他们很冷。
对，
我就想说那我老公是不是很冷，我要不要帮他拿一杯热茶。后来我一想，嗯，肥姐不是很喜欢吃烫的东西，所以我就把那个宝矿力的袋子放到了我的衣服里面。
哦，
我想把它捂热一点，就当时我就觉得哇，我对他也太好了。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撑着伞，但是后来我一想，如果我撑着伞给你递东西，可能伞会阻挡到你前进，所以我就把伞收起来，就淋着雨，想着说这样就不会阻挡到他了。
但你没想到的是，到了32公里，我甚至都不需要前进了。
真的，当时我就想到他肯定是超快的跑过去，我那个伞如果支棱出去，可能会碰到他。没有想到他是慢慢悠悠的走了过来。
说完无锡马拉松，其实我们3月份还干了一件事，是因为去无锡跑马拉松而回到上海才特别想做的，就是看樱花。不是说我得知了说，哦，原来无锡是什么世界三大赏樱圣地之一，然后朋友们推荐这个源头渚。然后当时我们俩就想说，哎，我们虽然没时间在无锡去看这个源头渚的樱花，因为那天其实也下雨嘛，所以樱花可能他们叫早樱，说其实已经落得差不多了。我们就回到上海说，我们是不是能赶一个第二轮樱花开放的这样的时间。然后惠子就查了一下，发现上海呢也有赏樱的地方，一个呢是在徐汇滨江的龙美术馆的门口，第二个呢就是上海的顾村公园。我们当时先去的是徐汇滨江的那个龙美术馆的门口，
当时特别遗憾的是我们去的比较晚，然后没有地方停车。
其实我觉得那地儿不是去的早晚的问题，本身龙美术馆那个地方停车就非常的紧张，而且它在徐汇滨江那个地方路边又不能停车，所以呢我们建议如果你要想去徐汇滨江看樱花最好不要开车。我们当时因为去了之后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停车，然后我又是一个那种非常反感违章停车的人，其实有好多人在那边就无所谓了，就违章停，停在什么公交站。所以我们当时的选择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把车开过去然后再掉头开回来再掉头开回去，就一直在那绕圈，我们就车不停，然后惠子就坐在车里，因为反正他更希望去赏那个樱花，我觉得我能不能看到还好，我更希望的是你能够欣赏到，他就一直在那里看，我就开可能开个3-4遍，他觉得说，哎，这样看其实感觉也挺好的，
这是一种车上赏樱的感觉，你会有一种远离人群然后自己一世独立跟自己的爱人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而且是移动的看，其实也是一种体验。当然这个对我来说一开始是一种自我安慰，当时在车里我是有一点生气的，我想说我们要是早一点过去的话可能就会有地方停车，当时车里面的气氛还是有一点点紧张的，但是你做得特别好，你也没有因为我的生气而生气，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对方的生气而生气，觉得这事儿不值得生气但你生气了，但是你却没有因为我的生气而难受，你反而是帮我想办法说，那老婆没办法我们只能这样子开车，我帮你多绕几圈。其实当时我也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就拍了一个视频发到了微博，然后好多好多人都觉得很漂亮，所以我感觉，哎，也很欣慰。但后来我的那种赏樱欲望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春天就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很有可能是因为这算是我没有工作的第一次经历这种春天。
哦，
没有工作你就会有更多的这种想要去户外欣赏的这种冲动，所以我后来想了想不行，就是这个在车上赏樱虽然独特但是距离太远了，我还是想 想真真切切的感受一次樱花，因为从来没看过。
嗯，
所以我又查到说顾村公园樱花更多，我就跟你说咱就找一个工作日早上去，人少，那边很漂亮。然后你也被我说服了，虽然我能感觉到你对这个行程并没有那么的期待，但是你还是非常非常配合。
我们特意选了一个周一工作日的上午，我们以为可以避开人群，结果没想到我们确实是避开了同龄人呢，我们确实是避开了这些需要上班的人的但是没有上班的人被我们结结实实的撞上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从出地铁我们就发现，我的妈，就身边全是这种叔叔伯伯阿姨，就是退休人群。
对，当时走过去的路上我还是有点烦躁的，因为咱俩其实都是很怕人多的，但是到了那个赏樱的地方之后啊，莫名其妙我觉得这些跟我们一起看樱花的人都特别可爱，就是因为那个景色太美了，你觉得跟他们一起分享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儿。这也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就人挤人但是你又不觉得难受。
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环境下大家的状态都非常好，
对，全部都是笑得很好。
对，就有的时候你在地铁里边看到一些老人，他们可能着急去抢菜，或者说他们可能很疲惫在带孩子，但是呢你在那个樱花园里面你看到这些老人，他们都是笑脸的，他们都是互相之间在拍照野餐，然后在一起聊天，然后都很开心，没有人是脸上说带着那种不好的情绪。
对，而且我记得有一对夫妻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矮矮的个子，头发都是花白，就两个人来，然后他们的头上，一人的头上都落下了一个花瓣。
哦，
当时我忍不住拍下来还发给我爸妈说，你看他们多温馨，你们以后老了也可以去公园反正这个体验真的很好。然后我发现我特别特别喜欢的那个樱花其实是叫染井吉野樱花，它是一种白色透一点粉的感觉。
哦，
当时咱不是看到一些展板吗？其实樱花有非常多的品种，
就光顾村公园里面他们就引进了非常非常多的品种。我记得我们还经过一个区域，你还说，你说这不是樱花了吧，这应该是别的花吧，就那个花虽然也是粉色，但它都是那种像柳树一样垂下来的，
对，倒挂的。
然后 我后来看到他们边上写这个就叫垂樱。
哦，然后这个白色的这个樱花我就会觉得主调是特别纯洁，但又透着那种很内敛的可爱，因为粉色会让我觉得可爱嘛，我觉得非常非常浪漫。而且那个花哦，真的感觉是遮天蔽日，
对
对吧，那个枝丫全部都互相叠起来，然后你抬头看，在一片这种白色粉色的海洋里面，你可以看到一点点那种透过来的那种蓝色的蓝天和那种阳光，太梦幻了。
我觉得就是说去了顾村公园之后，我会能感受到就是咱们当时去徐汇滨江那种移动着看和置身于樱花树丛当中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说谁好谁坏，我是觉得这两种感受非常的不同，最好能都拥有。移动着看啊，你有点置身事外，然后樱花树远远的在那个边，你可以看过这一整面移动的感觉啊，你能够有点那种我能够看到其全貌的那种感觉。但你到了顾村公园，其实你是很难看到它全貌的，你走进去你就在一棵树下，你甚至不知道你所处的这个樱花丛到底有多大。但我们当时在顾村公园其实做了一件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挺推荐大家去干的，就是顾村公园它有一个大的摩天轮，那个摩天轮你花多少钱，30块钱，
30块钱一个人，
30块钱一个人，挺贵
挺贵的。
你上去之后你就能够看到你刚才走过的樱花丛究竟有多大，我觉得你在底下看过，然后你在上面再看过，你就知道你刚才走过那一片地方有多漂亮了。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顾村公园里面看到这些樱花啊，静风的时候你走进去，你能感受到的是那种花海的感觉，但是也有风吹过，那个樱花会被花瓣会被吹下来，就很像是日本动漫那种感觉。
对，樱花雨。
对，
我以前觉得这个有什么可看的，现在看了之后说啊，我想一辈子都在这里看。
真的好漂亮，而且相机根本拍不出来，就我跟你讲，相机很难拍出那个樱花花瓣洒落的感觉，肉眼看的时候你觉得太漂亮了。而且你这个东西基本上你肉眼看到的时候你举起相机它已经错过了，因为这个风一股吹过之后吹完就吹完了。对，我们也算是幸运，我们当时礼拜一去的，礼拜二上海就下大雨
就没了，
所以这个樱花可能就被打落了。
所以你看春天就是稍纵即逝，
我不知道他，因为之前有朋友跟我们说有早樱中樱晚樱，我不知道就接下来还有没有机会大家还可以再看到一轮樱花的开放。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真的很建议大家就在上海的朋友，不管是去徐汇滨江还是去顾村公园，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而且就是惠子之前有经验，就是大家如果要想知道顾村公园那个樱花目前是什么情况，好像在小红书上是有人专门干这个事儿的，就每天帮你更新那个樱花现在是什么情况，人多不多，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如果要是真的是能赶上好时候的话，其实是可以去的。然后另外我还想讲一下这个源头主， 它不是世界赏樱三大圣地吗？我查了一下，据说源头主这个区域里边有30000多棵樱花树，所以其实体量是非常惊人的。但是我当时去跑呢，没有感受到像顾村公园这种震撼。一个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种赏樱方式不是说像樱花田这种方式给你去赏樱的，它有点像是步行移动散步赏樱的感觉，就真的是那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它是路两旁全都是樱花，然后你走一路可以看一路
樱花大道，
哎，有点这种感觉。而且你知道源头主它是在太湖上的一个小岛吗？岛和水和湖穿插的，有小桥有水流过，所以你在源头渚上面赏樱花，虽然我只是跑过，但是我还是略微的仔细看了看，就是你能看到很多水桥山阁楼这些搭配的场景。你看我们当时在顾村公园，很多人很执迷于拍樱花和摩天轮的合影，其实大家很希望的不仅仅是全是樱花，而是樱花和一些东西的配合。那你在源头渚上就能拍到很多这种樱花和桥，樱花和山，樱花和阁楼，就这些东西就会很有特色。所以我觉得源头渚、徐汇滨江、顾村公园，我们去过的这三个地方，它的赏樱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说春天咱们得多出去走一走。你看，就一个看樱花这件事儿，你就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其实我觉得赏樱这件事就已经很给我们启发，就是美好的东西都是稍纵即逝的。如果你觉得你想要捕获这一份美好，你就得抓住这个时机。如果你想要说等等再去，尤其是咱们上班很多人说等等吧，等等吧，等假期吧，等这个等那个，等等就没有了。真的，你看周一如果你等一等，周二就没有了。
班是上不完的所以班可以等
跟老板说吧，等一等。老板说你怎么还没到，你说老板你等一等，我在外边看樱花
哇，哎，这句话真的感觉跟那个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那个辞职的话很像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事儿，哎呦，是一个好消息。
天哪，我真的迫不及待了
哎呦，我们放在这个位置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给大家讲两个好消息。首先是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
啊，超大的好消息，朋友们。
对，第二个好消息我觉得算是对咱们听众朋友们的好消息，
也是好消息。好消息，
首先我们有商务合作了。
这个时候要什么 BGM？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你看，我故意让我的语气稍微平和一些，因为我不想展现出太激动。哎呦，我们终于有商务合作了。然后第二，我们今天又要给大家送福利了。熟悉我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其实对于商务合作这件事是非常谨慎和保守的。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确实能力有限，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上面呢，不是很专业，也不是很成熟。所以做了这120多期，很少很少有商务合作。
括号，这个是谦虚。
因为从我自己出发，我真的很担心我们能力不够，然后你服务不好人家的品牌，然后你还要收人家的费用。然后另一方面呢，是我们两个人真的不愿意，也很难说我拿着别人的钱硬着头皮给咱们的听众安利一些东西，推荐一些东西。我们一般能想推荐的东西真的都是我们自己深度体验之后真心觉得好的，但是你也知道这种东西它是可遇不可求的，你不可能品牌都给你这么一个充分的时间嘛。
而且我每次都是体验之前就很焦虑，因为如果我体验了之后不好，我不想给人家推荐了，我又白用了人家东西，我就很难去做这个决定。
对，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会有这么一个商务合作，因为合作的人不是别人，是我们的榜一大哥。
是他是他是他，还是他小哪吒
哎，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是他，所以我们才真的就像你说的，我们可以先白拿人家的东西用半天，用到我们最终觉得说我们真的喜欢了，然后我们才能够顺理成章的推荐给大家。
而且也不怕服务不好他，是不是？
反正我觉得他对于我来讲就是，你知道吗，他们公司是有人对接我的，他们公司对接我之后就是说哎呀，说那个想要跟我沟通沟通怎么怎么样，榜一大哥说你们不要管太多，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我觉得这种给我们充分的这种自由是让我觉得他真的很感动的。可能一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都知道，就是我们差不多应该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认识了榜一大哥，就是他是这个西木园品牌的创始人，他是真的很支持我们的节目。到现在为止他依然每个礼拜我们更新之后他会跟我们聊天说，哎，我又听了节目觉得怎么怎么样，有什么东西想跟你们说，哎，你们讲这事儿我也遇到过。包括如果他如果得知我们要去哪儿旅游，他立刻就会把他在那个城市喜欢吃的餐厅分享给我们。
这个我其实还是有点微词的，就是我们是有个群的啊，他每次在群里面分享说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我当然是非常感动的了。我觉得哎呦，大老板确实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并不是想说来投广告才听，假装跟我们很好。但后来我有一次发现，就是我不是故意看你手机啊，但是就是发现说哎，他怎么还在跟你私聊怎么回事，他怎么在我们两个主播之间好像有自己的偏好我还 有那么一点点不爽。
对，榜一大哥对我们的支持之前不是一直为了确保我们可以顺利更新毫无所求的给我们打钱，
对，
说你们就是说为了让你们能够确保你们吃上饭啊，别死了，就是说可以确保每周说话就是给你们无条件打钱让你们创作。为什么到现在就是我们认识了一年了我们终于决定说走一个正式的合作呢？其实也是因为经过了这一年，我的身边因为有了这么一个人，一个专业人士，我才开始慢慢了解到一些男士护肤的知识。
本来我作证你是完全不用的，
完全不护肤。我跟你讲朋友们，你们可能很难想象，就是我洗脸就是我最大的护肤了，就是我把脸洗好我就什么都不做，
到秋天的时候出去脸上都起皮了，我都要生气了他都不管我。
但是因为认识了榜一大哥之后，就是开始想说学着护肤。其实学着护肤也不是说自己主动学的，我这个人你也知道我比较惜物，认识了榜一大哥之后呢，他就疯狂给我投喂，就是他给我寄很多很多他们的产品。真的我跟你讲，他每一次寄的那个产品啊，你看那个顺丰标记上面啊，14公斤。他有一次给我寄面膜，寄了14公斤的面膜。然后寄那些护肤品都是那种十几公斤的那种大箱子。然后我后来就这东西堆在家里，我又觉得说不总不能浪费吧，就它过期了，我就很焦虑。我想说那要不我们就用起来吧，我就开始学着一瓶一瓶打开用。其实最开始可能有些朋友也知道，我是因为去年去跑越野跑脸晒伤了，实在是补救不过来了，难受，第一次用了他们家那个山茶花面膜，哎，结果发现真的能修复，我很舒服。可能有些朋友也知道，去年双十一的时候我还厚着脸皮去找榜一大哥，我说哎呀，你说你们双十一就不能给我们肥话连篇一个特殊的价格吗？然后他说行，给你们特殊价格。了解我的人都知道让我干这种事儿真的是太难了，但是我是真的觉得说我用的好的东西我很希望朋友们也能用。我慢慢的真的从开始用他们的面膜，到后来用他们的洗面奶，到后来用他们的什么爽肤水呀、保湿乳呀，我甚至把他们家所有的精华，我真的不夸张，他们家出过的所有的精华我都用了。我从一个只洗脸洗完脸什么都不涂的人，到现在每天洗完脸要涂3-4样东西，
比我还复杂，
真的。而且我自己还在那里头专心的研究，就是每一种精华适用于什么样的日子什么样的时间，我就开始学会了。而且因为这一年认认真真做这个事儿，我也能切实的感受到我自己皮肤的变化。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让我深刻的体会到那个，就有点像理财那句话你知道吗，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觉得护肤跟理财很像，就是你不理他他不理你，你不去管你的脸，你的脸就也不会给你什么好的回报的，它只会越来越糟糕。我经过了这一年之后，可能外人看他看不出你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因为它不是为了美，是为了让你更舒服。
自己摸我能感受到这个肤质的变化。
而且不光是你用了说好，我们当时家里不是收到了太多这种护肤品嘛，所以想着说给爸妈也用一点，
实在是咱自己消耗不完了咱说要么送给朋友吧，送给亲人吧，所以咱就每次回家都给爸妈带了一些。
没想到我们的爸妈用了竟然也说好，特别是我爸。我爸这个人是什么东西都随便的人，他以前全部都是用什么大宝这些、
哦、
但这一次他破天荒的发来了消息说那个什么什么润肤乳，他也说不清是啥，说上次你们给我带的特别好，我已经用完了还有吗？这个真的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太夸张了，就他从来不对我们开口要什么东西，但这次他竟然说这个东西太好了你们还有吗？
当时你跟我说你爸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有点不相信你知道吗，我想说不可能吧这个事儿。结果前两天我回你家发现你们家大宝确实已经现在放起来了，就已经放在一个根本就不是说洗脸会放到的地方，放在客厅的一个柜子上了，就不用了。
现在大宝是涂脚的
哦，还依然是有作用。
我跟你们讲这个事情我真的没夸张，以前啊我们也给爸爸妈妈买过护肤品，
对对对，
每次我问他们都说哎跟大宝差不多，然后这次我还讽刺他，我说你不是说每次都跟大宝差不多吗，他说哎这次这个确实不一样。
哎，其实我跟你讲我们像送给父母啊，其实妈妈们很少会说觉得感觉特别好，我觉得可能因为妈妈们他们已经有自己用习惯的了，反而是咱们的爸爸们他们其实平常其实挺糙的，跟我一样其实挺糙的，比如像我爸也是，我爸基本上就是我妈剩下什么快过期了的我爸就擦什么所以可能我爸也没有体会过就真的东西都好坏，但是因为我给他送过去的东西都是新的嘛，然后他打开来用，我爸就是回家就问我说哎这东西我用完了，说你还有吗，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还那种假客气说哎要没有也没有关系
啊，对
对
对，要是没有也没关系。
我想说爸我这东西可老鼻子了你要我就给你寄啊，给你寄，这个让我觉得挺意外的。而且我发现就是你爸我爸还有我们三个男性竟然在用洗姆园的产品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是我们三个人都说好的，这个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有一款应该是一个男士系列礼盒里的一个保湿乳，我看了他那个名字好像叫什么极光黑云山保湿乳，
瓶子是黑色的，是不是？
是个深蓝色的瓶子，一个小瓶子。那个小瓶子其实量不大，好像那一瓶就50毫升。我最开始用的时候，我是不会像现在一样，说我涂个三四样东西。我那时候不会，我觉得我能涂个保湿乳就已经很给面子了。涂完之后感觉真的挺好的。首先你那个肤感上面的感觉啊，就是它没有那么油腻，它挺清爽的。然后我发现这玩意儿它控油控的挺好，因为我这个脸其实挺容易出油的，一般到了下午之后，我基本上一摸就是油。用了那个之后就能感觉到稍微有一点点缓解。后来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吃饭，跟榜一大哥一起吃饭，我俩聊天，我还特意跟他提这个事儿了。他每次见我都问，
你好谄媚哦，哦，你们的产品
不是？哎，我跟你讲，还不是我谄媚，是他每次都问我，他说：“哎，你最近有没有用什么东西，觉得挺好的？怎么怎么样？搞那种调研啊？”老每次找我调研，我说我这东西觉得挺好的。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这东西是他自己特别用心做的一样东西。我说你怎么用心了？他说他自己心里清楚，很多男生是不愿意洗完之后又涂水。又涂精华又涂乳，还要再涂一层什么其他防晒之类的。他说所以他把这个保湿乳做的这个水平啊，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男生，你很懒，你不希望涂个三样五样，就涂这一瓶能基本完成护肤80%的需求。
哇哦！
他当时跟我说完这个之后，我对这个东西的好感度一下子提上来了。我想说这东西也太简单了，这简直是不是懒人护肤神器，男士懒人护肤神器。然后他还跟我说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把这个东西设计成了50毫升，这样的话就方便大家出差带着。他说他就是其实是从自身的需求出发的，他每次出差就希望能带一个一瓶能够解决大部分需求的东西。而且你能去掂那个瓶子，那个瓶子做的质量巨好。
哎，那他能不能给我们女生也设计一下？因为我每次去瑜伽，我就在想说，我就想带一瓶东西，这样在瑜伽馆洗完澡，我只要涂一样东西就行，不然我拎着那么多就瓶瓶罐罐，我也挺累的。
你这个喊话咱们就放在这儿，咱也别去群里跟大哥说，咱就放在这儿，看他到底听没听。
大哥说啊，其实有呀，你对我们的产品研究的不认真。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对于我们男生来讲，可能男生确实是在这方面就比较懒，所以这个东西就正好打在了我们上巴上。然后另外还有一样东西我用下来之后啊，在他们众多产品当中，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咱俩都觉得不错的，是一个精华，是他们家的一个叫愈创木的一个祛痘精华
啊，绿色瓶儿，然后送给我们那个礼盒装，它上面还有个雪宝，
是
就冰雪，
是个什么
蜜雪冰城，
迪士尼，迪士尼联名款
啊，不是蜜雪冰城，是
是迪士尼那个 Elsa 那个动画片里的。这不重要啊，它那个瓶子不重要。
你不要说瓶子不重要，我觉得那个瓶子非常好看。
哦，真的
吗？那个绿色真的打在我的心巴上。
那个绿色是好看，但那个雪宝我觉得确实没有什么必要。我跟大哥吐槽过很多次，我说你们为什么要非要在上面印一个这个东西？他说这是我们联名款。我说你们的联名也其实太不走心了，你们这就随便就直接印上去。他说不是我们不走心，他说是迪士尼有强烈的要求，就迪士尼对于他们的 IP 出现在任何一个包装上是有明确要求的，是你不可以给我做多余的设计，你不可以给我做多余的背景。我当时为什么会打开这个精华，就完全被他的介绍吸引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瓶精华，我当时在那头翻那堆东西，我一看这个东西介绍，他上面介绍有一个介绍吸引我，他说如果脸上冒痘取3到5滴后涂在冒痘的地方会有明显效果。我当时一看，我想说这真的假的，那太狂了。而且当时你知道我这个就鼻子这个三角区的地方正好起了个痘，我立刻就给拆开了。拆开了之后我就3到5滴，当时真的我3到5滴，第一二三，然后哎涂上去，一点不夸张。朋友们，本来这个痘啊，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明天肯定还是要变大，可能还有几天是要增长期的，但我涂完那个东西之后，我能感觉到它不再增长了，甚至有一点点消退，就是你能摸起来它的感觉没有那么硬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让我觉得挺惊讶的，所以后面如果我脸上再有痘，我一般都会用这个东西。如果是很大的痘，能帮你缓解；如果是那种很小的痘，刚冒一点点尖的，你涂了之后，第二天可能那个尖就没有了。
我跟你讲，用这个祛痘精华，我有话说，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挺严重的
长
痘，
长痘
体质，对，而且我每次痘痘长在这个嘴巴附近。非常非常困扰我，后来听你告诉我说这个东西是祛痘的，
对对对，
我就开始用，而且
我当时就是按照这个介绍给你安利的，我说3到5滴，你后涂一下。
然后每次用吧，我越用越焦虑，你知道为啥？我发现怎么这么快越来越少了，我就很怕没了。因为我用的非常的舒服，我是不会觉得他说用了之后立马就消退，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它可以非常舒缓
哦。
长过痘的人都知道。长痘像我们这种没有特别在意外貌的，长痘的那种痛痒感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还会有点热，你知道吗？
对，这是让我最困扰的地方。像我是没有什么这种偶像包袱，长痘无所谓，但是这种它还要发出来的那种痛感其实很难受。然后这个愈创木的祛痘精华哦，滴上去之后它会让你这种胀的感觉没有，就像你说的它好像不会再长大了，
对对对。
而且它的气味超级超级好闻，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玉床木的这种木质调的味道，就是会让你心情变好。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喜欢护肤品有气味的人，我觉得挺刺鼻的，但是这个他们这个专门调香的人我觉得就弄得很好。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那个盒子上面有写什么，他们什么 Jeffrey 来设计这个香味嘛，我想说哎呦大哥挺会找人啊，这个 Jeffrey 不错，后来才知道 Jeffrey 就是他自己。所以我是觉得这款祛痘精华不是说哎呦什么这么神奇的效果，就有的时候你在小视频上面可以看到他们介绍这种祛痘精华说什么用了之后马上没有、
嗯、
这种不可能，
对对 对, 对，肯定不可能马上没有嘛。
对，但是它对你的整个心情和这个皮肤上面的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我觉得对于起痘的人来讲，如果能看到被抑制或者说能看到有所好转，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看到希望。所以我看他们那个介绍，他们管这个东西啊叫狙击祛痘，我觉得这个描述也挺有意思。对，就是狙击祛痘，就是你就特定涂在这个长痘的位置，它就可以对这个东西有效。所以我现在我跟你讲，就是其他的他们家产品如果有人跟我要我可以送，但这个精华我不送。
真的我巨焦虑，
现在家里还有两瓶就是存货。
哦，还有还有是吧，每次就快用完了，我想说哎呀不会没了吧。
我跟你讲就这个都必须常年在镜柜里放着，就是我的狙击手必须 always stand by， 就必须放在这儿。对，我觉得这个其实确实可能对于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来讲都挺有用的。而且就算你不长痘，你如果说比如说脸上普遍有点敏感，这个也可以，就是他们叫薄涂。
对，全脸也可以，
全脸也可以涂，可以起到一些预防的作用，或者说舒缓你的敏感肌肤的这种作用。
哎，最后我还想讲一个就是我们家的男性用这个西木源产品的故事。就是我给我弟也送了一套、
哦、
那个黑云山的这个套装。然后我弟你知道是一个多糙的人，就比你还糙，他的洗手间里面是没有镜柜和这个台子的、
嗯、
就他只有一个洗手盆、
哦、
所以他以前是从来不用这种护肤品的。他拿了我这一套产品之后呢，这个产品的盒子都没有丢掉，因为他没有地方放，就每次用完还要把它放到盒子里面去。然后我弟是一个特别逗逼的人，他跟我讲说第二天我就感觉我的皮肤吹弹可破，就是他在开玩笑。然后后来他也经历了备婚，拍了婚纱照，前两天婚纱照出来之后我发给六位姑娘看，六位姑娘说哎你弟怎么看着有点像王鹤棣、
哦、
我说啊不会吧。然后我弟说嗯肯定是这套护肤品的作用。
这个宣传明天就发现出现在西木园官方店门口，用了西木园你是王鹤棣。
当然这是开玩笑了，但是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我和我弟弟之间就是很亲近的一种感觉、
嗯、
我会觉得他这个产品特别适合买来送给男生。
反正从我自身的角度，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开始入门去了解护肤了，所以我很希望把这个东西推荐给别人，就是它可能成本也没那么高，因为它们的售价也非常的划算，看起来真的很像是一个大家可以去入门，尤其是男生入门不花太多成本又可以去了解护肤这件事儿的一个产品类型。所以我你知道吗，我就前段时间跟大哥就聊这个事儿嘛，聊完之后我不就表达了对于这两样东西的一些喜欢吗，大哥说那你看你都有这些体验你推荐一下嘛，就是他有的时候也是其实有的时候他也挺卑微的，他说你推荐一下嘛，你那个跟你的听众们可以推荐嘛，好东西为什么不分享呢。我说分享是可以分享，我说但是分享那我的听众不又要花钱了吗，我说我是不希望我听众花钱的，我说你要说能免费送的话，我说我倒愿意分享。
怎么了？感觉把大哥架上去了。
所以嘛，我跟你讲，就是把他架起来哦。刚才不是说给大家送福利吗？大哥说，你说送，那就送。大哥说要拿出100份，
100份。
刚才我们提到的男士护肤的这个保湿乳和这个祛痘的精华，玉创木的祛痘的精华，免费送给大家。
真的？
所以今天大家听完节目，不需要你花钱，你就听完节目，然后去免费领礼品。
怎么领呢？
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可能要发到很多很多平台上，在播客平台上可能也不太方便抽奖，所以我们跟上次咱们双十一的时候给大家送面膜一样，还是在肥杰的微博，我到时候会在微博上面做一个抽奖，然后把这100份东西送给大家，让大家也体验一下我用完之后觉得好的保湿乳和这个精华。而且这两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这个组合特别好，就是一个是男士专用的，一个是男女都能用的，所以中奖的朋友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都有能用得上的东西。如果你要是女生中了，你那个男士东西你可以送给自己男朋友，让他也起步一下，
或者送给你这个春天来了之后有一点懵懂的这个暗恋对象也可以，
或者可以送给自己老爸。
对
对不对，可以送给自己老爸。
哎，送给爸爸更好。
是的， 所以我们会在这一期节目发布的同时也把这个抽奖尽早的安排好，大家听完节目就可以去到肥杰的微博去参与这个抽奖。
哎，你再说一下你的微博是啥呗？
肥杰下划线 Fat J，
所以是中英双语的。
中英双语，
好好好
，International，
好好、
International ID 呀、啊。另外呢，还有可能就是我们给大家抽的这100份礼品当中，可能有些产品有些朋友并不是很需要，或者说可能有些朋友很早之前就了解过西木源，对他们其他的一些产品也感兴趣。最近这个月4月20号，正好是西木源品牌4周岁的生日
哦，
所以他们在搞一个周年庆，这个事儿阵仗非常的大。我从内部啊听到大哥跟我说，他们这个阵仗非常的大，他们会在天猫和抖音搞非常非常多的活动。他们自己内部称4月20号是他们今年西木源自己的双十一。
哇，
大家也都知道618和双十一应该是各大品牌在电商价格最优惠的时刻，所以相当于西木源借着这个时机把最低价最优惠直接挪到了4月20号。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很有用的资讯，就如果你真的有喜欢的东西，有喜欢他们家的产品，这个时间点刚好是你在上半年甚至说第一季度的结尾你就可以开始囤货的。而且我这次也会把我们的这个抽奖时间设置在4月20号之前
就如果你中了的话就不用去买
了、哎、如果你中了你就觉得说我省了我就不用去买了没问题啊。如果你没中你说哎，我好像也想去体验体验，依然可以抓住这个时间4月20号。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购买。OK， 那新鲜的事儿和好消息还有福利跟大家说完了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3月份看了哪些比较不错的影视作品吧。首先第一部啊，我们强烈推荐，我们昨天晚上看到不想停啊，甚至我连步都没跑。
而且本来说的是昨天晚上要录制的，结果为了看这个剧说、哦、哎呀那就拖到明天吧。
这部剧就是最近大热的韩剧《泪之女王》。
这部剧其实一开始是我发现的
哦，
我先是在微博上面看到有人在提这部剧，我大概看了看剧情，我觉得这也太狗血了吧，一点都不想看。
哇，这个剧情我跟你讲朋友们，这剧情真的是非常标准的老派韩剧标准剧情，
就韩味太大了。
首先你们想啊，里边虐恋、家族争斗、财阀、豪门、草根配啊、然后草根被豪门瞧不起，然后豪门没落，然后草根拯救豪门。我这简直就是标准，我感觉这就是标准的韩剧八股文，
就是你感觉你好像回到了20几年前。反正我是一点都不想看，我觉得这有什么可看的。但是有一天我们的这个网飞打开在电视屏幕上很大啊，50多寸，一看到这个金秀贤他那个帅气的脸庞，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我想说为什么他这么多年了还这么帅气、
啊、感觉跟那个来自星星的你没变化。
对，
来自星星你在什么时候看的？咱在英国留学的时候看的，2013-2014年的时候看的，10年了，他的脸甚至没有变化。
我觉得他怎么这么帅，不行，我就单光是为了看他我也要试一试这部剧
哦，所以我们就开始看了。
对，而且我发现哦，这部剧里面的这个两个主人公这个颜值真的是无敌，
真太能打了。
而且韩剧它那个拍摄手法就是那种怼脸拍、嗯、就整个脸屏幕都没装下就基本就装2/3个脸在屏幕上。
对，
然后他们的皮肤都是那种光滑吹弹可破，甚至你可以看到毛孔，但是你就觉得很漂亮。
我觉得肯定是有化妆，但是你还是能感觉到他们那个底子就太屌了。当时在看的时候不断的在感叹，我说在韩国当艺人真的太难了。因为你想韩国的这种传统老派的这种片啊，不夸张吧，我觉得有1/3的时间都是这种怼脸镜头，不光怼脸，而且还是那种慢镜头就那种一滴眼泪滴个1分钟简直就是常事。
对对对对，
我就是你看不到一点瑕疵，就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会觉得说这个人脸在你面前怼太长时间你觉得恶心，不会你觉得享受，你觉得继续过来。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我说在韩国你别看艺人这么多，但其实真正能演男主女主的其实没那么多。
对，
因为你看就这个剧咱说的这种怼脸镜头只有男主女主有，那些配角根本不会给你这种怼脸镜头啊根本就你
不
配拥有这种怼脸镜头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在韩国你想能演一个剧的主角，你得具备非常多的这种能力。首先你这个底子就得，你能不能经得起怼脸这么拍。所以我就感慨韩国的艺人真的不一般，太厉害了。
而且他们那个妆发还有造型太厉害了，我当时看到一个热搜说这个女主人公8集换了86套造型。
哇、
哦！然后她是那种豪门千金嘛，那个衣服真的是太好看
了，太华丽了。
对，这部剧在豆瓣上目前的评分是7.6分，而且网上大家都是毁誉参半的、
哦、
虽然我们俩是非常推荐，我觉得可以怎么样，五非推荐，
非常推荐，
对，但是我还是想要给大家打下预防针，就这部剧它的剧情狗血，而且就也没有说什么非常特殊的，我就会觉得这部剧它像让我回到了二十几年前的那种感觉。
我不是一直跟你说吗，我说我感觉好像回到了当年跟我妈一起在客厅里边彻夜追巴黎恋人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这些人其实现在看很多这种美剧啊、韩剧啊、台剧啊，其实口味已经被培养得很刁了。如果说你想看故事新颖奇妙，没有的，
没有，
它非常老套。
对，
然后如果你想看，哎呀，反转反转，你猜不到下一步，也没有，你完全知道下一步剧情是什么，哎，他们肯定这个集团要被消灭，就你完全知道会发生什么。还有就是如果你想看那种什么价值观然后醍醐灌顶，也没有，
对，
就是他只是在讲一些大家勉强都知道的东西，但是这些缺点都没有问题，它就是让人很上头，
它爽，你知道吗？我现在越来越开始能 get 到当年韩剧老套剧情的爽点了。昨天晚上我不跟你说吗，我说我现在突然之间在2024年，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明白了当年我爸妈为什么要去 DVD 租赁的那种地方去租碟片，回来一宿一宿不睡觉看这些韩剧。我觉得我突然间能体会这种感觉了。咱们今天其实我看了一下，咱们要推荐四部剧，其实我认为这四部剧在豆瓣这个环境下应该都是不会被评价那么高的。因为我发现现在其实互联网上的有一些人评价一部影视剧，他会陷入一个怪圈，就是我怎么评能显出来我厉害，能显出来我屌，能显出来我不一样，能显出来我看得深我看得高，能显出来我能够骂他们几句，所以他们以这种心态去评。但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些剧，其实它不会让你看完之后显得你好像很厉害，它会看完之后让你显得特别像一个普通人。但是我们不就是这样的普通人吗？我觉得我看完这个泪之女王，我觉得特别解压。首先剧情爽，草根拯救豪门，我这剧情爽不爽？太爽了吧，这不比霸总爽吗？
哎，我要赶紧讲一个我觉得特别爽的地儿啊，就正常剧它不都是男生是财阀家的什么小儿子，然后女生是哦嫁入豪门那种灰姑娘变成白雪公主，但这个是反的，
这里是灰小子。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剧情特别搞笑，就是这个女生家的集团要搞一个宗祠的祭祀，然后在厨房里面全部都是穿得很帅的女婿们在准备糕点，而且里面有一个那种八竿子打不着的女婿，她竟然是一个什么什么牛逼学院建筑系的，
说那个卢浮宫门口的东西是他们家造的，
她的技能只能在他们厨房里面摆那些
鱼饼，鱼饼，
对，把它摆得好看。我想说，我靠，就该这样啊，让这些男的感受感受，就是女生嫁到一个就是家里面会遭遇到什么。而且很多就是那种女生嫁进去到豪门里面，电视剧里面会写得很压抑嘛，觉得她很惨。但这里面也没有觉得这些男的有多惨，就是他们很诙谐，
对，
就用这种很诙谐的方式让很多男生来体验体验。
关键他们家也是巧了，他们家就一个儿子，周边的其他的那种亲戚的孩子也都是富豪嘛，也都是女儿，所以他们女婿特别多，就只有一个儿子。然后关键他们家还有点那种要脸儿，就是不是说我们是要女婿干，我们是说的是这种宗祠必须要男性来筹备
哦。
然后就这些女婿干，然后女婿就说那男性筹备，那这儿子为什么不来干呢？
儿子说我从小气虚，
对，
干不了，
说我不可以碰油烟。对，反正这个剧我真的觉得就是刚才我说的解压嘛。还有一个解压的点就是看过老派韩剧的人应该知道，就他这个虐恋啊，会让你就是那种想哭。哎呦，真的想哭！我看我都好几次，我就流泪啊！就我觉得这种流泪，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已经很难得了，因为咱们现在其实很多人没有那么敏感了，也羞于流泪。我有的时候不是之前说过，我甚至会想要找一些那种能让你哭出来的片子去看。我觉得这个剧中间有很多桥段是让你真的发自内心想要哭的。
对，我当时不是莫名其妙有一个桥段我就开始哭吗？
对，
一边大喊说啊不要这样，然后一边就在那哭。
他们演得好，他们既给你展示出了这种爽的一面，同时他也把这两个人的爱情展示得很好。我觉得韩国人拍爱情真太厉害了。你那天也说他们拍爱情其实没有拍得很明，就是没有把爱讲得很明，你甚至在他们的嘴里听不到太多说我对我爱你啊什么爱意啊表达啊，没有，他经常就是两个人不说话，夸夸两个大镜头切来切去，就怼着脸慢镜头，然后配乐一上，没有任何内容。但是你为什么会在看这种镜头的时候感动，觉得感受到爱意呢？惠子那天说的特别对，因为你在遐想韩剧，他给你把这个镜头一定住，你就开始想两个相爱的人会怎么样， 他们经历的这些事情会怎么样，他们脑海中在想什么，他们一定在想这些，好感人。其实导演什么都没干
就是你自己想出
来的，对，只需要两个演员的脸放在这就行了，然后你就开始想，你那个想象是要比导演跟你讲剧情给你讲出来的要丰富很多很多。
我觉得韩剧这种煽情能力特别强，我会感觉这部剧我看的特别特别投入。
嗯，
虽然我也是那种一边看剧很喜欢哔哔的人，但是这部剧真的我的哔哔程度应该是以前别的剧的十倍，就我像是一个实时弹幕一样，他一边放我一边在说，哎，怎么这样，他们哦好感动啊，现在要亲了赶紧抱上去，就是我会有很多这种表达，就觉得这部剧好像让我有很多表达欲，
就真的渴起来了。
对，
真的磕起来了。
对，
而且我觉得这部剧啊，它有16集，目前没更新完，才更新了一半，每集的时间其实很长，一集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一个小时20分钟左右，其实这是一个体量挺大的这么一个剧。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第十集是没有任何一个客觉得看不下去的，就我们两个人会觉得它其中的剧情设计啊，虽然老套，但是起伏是足够的，而且给你弄了很多悬念，就即便你知道最后的走向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但你也很想知道我要看看究竟怎么走。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剧，
而且我发现这部剧就是它跟20几年前的那种虐恋财阀剧还是有点不同的，虽然说它这个家庭也有点窒息，但是它这个窒息里面是有很多可爱和治愈的瞬间，特别诙谐的时候，比如说他爸他是
对，你讲这个就是昨天晚上咱看到那集�嘛，因为他们这个家庭是一个已经富了三代的家庭，他是爷爷创业成功，爸爸其实出生就算是含着金钥匙，然后中间他们家庭落魄了，就住到了农村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里边呢就是这个妈妈她就特别担心自己的小儿子，说我的儿子第一次睡地板，我的儿子不是西班牙王室的床睡不着觉，我好担心啊，我要去把我的这床被子送给他。然后她老公一下就拉住她了，说老婆，说我也是富二代我也第一次睡地板呢，
就感觉中间的这一代人特别窝囊废，然后你看着就觉得很搞笑
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剧选的这两个男女主演的真的太到位了。首先金秀贤的演技咱们都是有目共睹的，你看过来自星星的你，你还看过那种隐秘而伟大这种剧，她其实很多角色都是可以驾驭的。然后这个女主其实我是第一次看这个女主演戏，她叫金智媛，我看网上有人评价说金智媛演霸总就像呼吸一样简单，就她那个人那个自带那种很狂很傲的那种表情。其实她俩在里面你看啊，霸总她演得很到位，上门女婿他那种委屈也演得很到位，但是他俩如果演爱演那种沉溺的感觉，我那种温柔两个人也很到位、
oh.
然后到了那种难关时刻，这个女主落魄之后他那种需要别人关爱和怜悯的那种感觉也能演得出来，然后这个女婿吧在关键时刻又挺身而出，因为他是一个首尔大学法学系的优等生毕业，他能力又很强，他那种说我来帮你们家庭翻盘的时候那种决心那种强硬也能演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里边这个男女主他们这个角色刻画是有很多很多层次的变化的。
我觉得你说他们演得好是一方面，另外我觉得这两个主角他本身我不知道是编剧还是导演在设计这两个人物的时候设计的也特别好，
就已经很饱满了是吧？
对，就我们可以看到女主她其实是一个内心情感极度丰富，但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她必须不断的压抑自己的这样的情感，表现得很理智，就这种矛盾和冲突是让人很心疼的。然后这个男主呢他是那种温柔而隐忍，但其实他又非常非常有能力的，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组合在他们婚姻当中其实两个人内心互相喜欢，但是后来就是因为现实的原因慢慢的压抑住了，然后最后因为生活的一些变化又重新焕发出来这种感情，就他整个感情的那个起伏也让人觉得非常的曼妙，就像在跳一支舞一样。
而且我觉得这个剧设计最奇妙的就是他们两个人感情捆绑最紧的这段时期恰恰是他俩已经离婚了之后，就是这个戏的设计我觉得真的，虽然我们说它是老套的韩剧，但其实它是21世纪的老套。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之前追过很多韩剧，老派的韩剧，什么蓝色生死恋呀，什么冬日恋歌呀，什么这个浪漫满屋呀，包括这个我说的巴黎恋人你都看过，那个年代是这个感觉，你现在在21世纪再看看拿那个套路去拍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体验非常非常不一样。
反正说半天我其实最终还是觉得金秀贤实在是太帅了，他那个头好小哦，然后打造出来穿那个西装意大利西服穿上之后真的我觉得心都要化了。而且有一次我看他那个怼脸拍，我就觉得他这个眼睛啊好像兵马俑哦
这是夸奖吗？
就是那种丹凤眼你知道吗？
没有双眼皮，
反正他的整个五官真的太好看了。
我觉得金秀贤眼泪含眼圈的样子是最好看， 你知道他还有的时候会咬嘴唇，我受不了。
他在里面真的好可爱，他不是经常自言自语吗？然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一会儿又喜欢这个女的了，一会儿又很想跟他离婚。其实这个完全不奇怪，就是一个内心其实很爱，但是因为现实实在太痛苦了，想离开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在反复拉扯，完全没有必至。
对，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剧其实还多少多少沾点喜剧的成分，
有，
就它里边其实有很多搞笑的桥段，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剧很丰富，你完全看起来不会觉得无聊。
而且里面的配角每一个都具有意思，他的这个财阀家的小儿子就弟弟，他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单纯的样子，然后他姑姑就是相当于二代里面的这个女儿，他的感情很不顺，然后情绪非常不稳定的样子，也让你觉得很有趣。
哦，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对于老派韩剧的一个21世纪的升级。就是以前我看的那些韩剧啊，它就只是围绕男女主，或者三角恋的话就是男男女主，或者说男女女主，就这种强烈围绕，其他的配角就纯纯配角，不会给你配角展开故事线。但是这个剧就是配角也有自己的故事线，所以相当于它有一个主的很粗很粗的故事线是男女主的，然后旁边会伴随着很多稍微细一点的但是也很丰满的故事线。
反正这一对 CP 的好磕程度完全盖过了它所有其他的缺点。
然后另外我们看了一部算是可以叫万众期待的一部剧，
我觉得挺算的，
至少很多人在期待吧，就是网飞拍的三体。
对，其实他的这个对我的吸引主要来自于网飞在美国做的那个裸眼 3D 的预告。
我都没看到什么裸眼 3D 预告，
就是他在一个广场，然后直接就是用裸眼 3D 塑造出了那个三体游戏里面那个女剑客出现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还有那个网飞那个红颜色的标志。
我天哪，
对，反正看起来就是科技感非常强，我就觉得哎呀，网飞能花那么多钱去宣发，那这个剧肯定是非常厉害，所以上线之后我们就立马看了。
对，我其实当时在想，我觉得大家期待的可能不是这部作品，而是期待又有人敢拍三体。
真的，我觉得挺勇敢的。
对，因为每每遇到这种牛逼的著作被人翻拍，我觉得翻拍这个事情就成为了一个话题。
是，
你是看过三体完整看完的对吗？其实我很想问，因为我也看过三体但我没有完整看完，我想问问你，这种原著党，看过原著的人，你们究竟是希望别人去拍还是不希望别人去拍？
我觉得我不算原著党，我理解的原著党是就是超爱原著，就我觉得超爱原著的人肯定也是想看到别人的演绎，但是大部分情况都会失望。因为原著党就是非常非常钻在那个原著本身里面，那要去把它变成影视化肯定会有很多损失，所以我是觉得对原著党来讲，三体拍成电视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残忍。
其实我记得当时咱们国内拍三体，那个当时是腾讯拍的对吧，其实当时发出来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的，包括这一次网飞这个就更别提了，也有更多的人在说，甚至有些人说还不如咱们国内拍的那个。
从评分上看确实
哦，
就网飞的三体现在在豆瓣上是 6.9 分，然后国产的那个是有 8.7 分。
8.7 了，
对，所以他
们我都怀疑是因为网飞这个出了，国产那个又涨分了。就是说含金量依然在升高啊。
你看我因为不是原著党，就是我看了那个原著，但是当时也没有说极爱这部原著，所以他翻拍之后我都是带着一个比较空杯的那种心态去看的，所以就会相对宽容一点。但是我还是觉得网飞的这个三体并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嗯，
当然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期待太高了。
对，
因为我一想他说哇靠，这裸眼3D 都上了。
对啊，而且你想说这么大一个公司对吧，拍过这么多好东西，他们要来做他不得倾其所有给咱们一下子拉到顶啊。
对，然后完了我们也是看过腾讯版的，然后原著吧你也看过，你肯定知道它里面很多核心的那种悬疑什么东西在哪里，所以也没有新鲜感了，所以可能体感就会觉得好像一般，它可能就是一部合格的或者是中上水平的网飞的这样的一部剧。我觉得对于没有看过原著没有看过国产版的人来看的话，还是会觉得
是一部好作品。
对，非常牛逼，因为它的整个故事确实，这个故事真的太牛逼了，就是它很像是我前面说的故事又新颖然后又悬疑反转，完了之后可能还带一些价值观，其实它这些点都做到了。而且我还感觉到就是网飞的叙事确实牛逼，就是它的叙事节奏快但是它又 又没有说有很多细节没有给你展现，而且即使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很多剧情，但你还是会被吸引到，还是会有一些地方产生那种悬疑的感觉，还是挺带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网飞这个电视剧工厂的牛逼的地方。
对，这个你说的对。我深刻的记得我当时在看腾讯版本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不跟你说，我说我看不下去了，我说你到时候有这个核心剧情转变的时候你跟我说我再来看，就是因为中间有点磨叽。但是网飞它有一个好点，就是它把这个事情加快了。
我看完之后我觉得里面有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点，而且我非常感动，就是他对于个人和人性的这种表达。当时有两个剧情，看的时候我觉得我甚至有点想哭。第一个就是有一个人的大脑要被发射到这个宇宙当中去，
是，
然后这个计划的负责人就跟他说，说你必须要签一个合约，说你会永远效忠于人类，就是他们怕他之后发射上去被外星人捕捉，然后外星人就跟他说，你把人类的事都告诉我们，到时候你成为我们的一员，所以要跟他去签这样一个合约。当时我也想说这合约其实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当时那个病人说了一番话让我觉得非常感动，他说我不会签这个合约，我不想效忠于人类，但是如果你让我效忠于这个我爱的女孩，这个人，我愿意签这个合约。
哦，
我一下觉得哇，你看这个他爱的人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好重呀，他看重的是这个人，而不是说一些大话说我要效忠于人类。第二点就是电视剧里面那个女汪淼，他不是因为他的那个纳米技术发明了那个纳米的这个线，
纳米飞刃，
对，古筝计划里面他们把整一个轮船的人都消灭了，那个轮船里面的人其实是亲和这个三体人的，是会迎接三体人来占领地球的嘛，所以这个计划的人员觉得我们是在做一件好事情，虽然我们杀了人。但这个女汪淼到了现场之后，她看到那些很悲惨的场景之后，她就一直走不出来，后面很长的剧情都有在描述她每天自己在哭泣，包括她会呕吐。我觉得这个描述让我很感动，就是她也并没有说哦，我为了我们地球然后杀了这些人我没关系，她还是表现了一个人对于同类，就是人类，即使这些人类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坏人，他们的死亡她还是觉得很怜悯。所以我会觉得这两个情节让我觉得这部剧有在描写就是人对于一个个体的那种爱超过了一些什么社会价值观之类的东西，这个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那我也说一说我对于网飞这个版本也觉得自己比较满意的几个点吧。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点让我觉得挺满意的是，因为这部戏它的前情就是叶文洁那个时代还是发生在中国嘛，让我看起来比较舒服的是，终于网飞拍的剧里边中国人说中文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
特别标准，特别好。
我真的当时我非常担心，其实画面一给到中国的场景，我就很担心这帮人穿着中国的衣服在中国的土地上讲着一口美籍华人的口音，结果是非常标准普通话，这个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哦，那至少网飞现在在制作上面他们是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尊重一个文化，找合适的演员讲合适的话。第二个我觉得好的地方就是这个三体的电视剧里边不是有很大的篇幅是他们在这个三体游戏当中吗？我还记得当时腾讯那个版本他们这个三体游戏就真的是个游戏，就我觉得他们也挺敢下血本的，就是当时拍这个剧就真的做了这么一个特效，当时演那个汪淼那个人游戏里边是个假人 3D 的，但又是演员的脸，然后他在里边玩
很奇怪。
而那一段戏我就觉得很出戏，而且那个 3D 吧很粗糙，讲心里话很粗糙，我就很难相信一个这么高智商的三体他们创造出的一个游戏怎么会这么粗糙甚至都不如使命召唤，都不如 GTA， 我当时觉得不合理。但是在网飞这个版本他没有选择用这种奇怪的 3D 去制作，他就是真人演，他只不过可以说让那个场景变得更像是一个游戏的场景，但人都是真人。我觉得这个其实让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些人也表达了嘛，说这个东西很真实，让你真的感觉到好像你就是在生活，能闻到气味，能触摸到触感。那如果要是真的是他们这种描述的话，那就应该是跟真实世界一样，而不是一个假的 3D。 我不相信腾讯把那个汪淼进到游戏里出来之后说，哇，这太真实了，这跟真的一样，我都能闻到味道，我触摸到，就你不可能，那太假了，那肉眼可见那 3D 就像是一个刚毕业学生做的。所以我觉得网飞这个设计可能是让我自己会觉得更好一些。
哎，我跟你讲，就是网飞的那个三体游戏的那个头戴式设备他们还出了周边。
哦，谁出的？
就是，
网飞出的？
对，就是这一模一样的是可以买的，但是它应该没有那个游戏的效果。
880块，现在不就是纯纯的一个金裤衩的套头了吗？
对，还挺有趣的。
所以你看我在看完之后，我发现咱们既看过原著又看了腾讯版再看了网飞版，我后来有一个感触，就是为什么看过原著的人 对于不管是谁拍都会多多少少有点不满意。我觉得原因是咱们在看那个原著啊，你在看文字的时候，你脑子里边会产生很多幻想和遐想，你会基于他的文字描述产生一个你想象的画面。比如说我记得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会对那个信号发射站底下那个树木都被砍伐光了，然后他们在那个山顶然后发射信号那个东西，我有一个我的想象，我觉得它是个什么样子等等，很多东西包括三体游戏我也会想象是个什么样子。很有可能每个人他想象都有一个自己的样子，或者说他能想象出很多样子，但是呢当大家落实到电视剧的拍摄当中，你只能拍出一个样子。
对，我之前有看到有人原著党在说，说罗辑是我心目中最帅的男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他演出来。
对
然后网飞三体是找了一个黑人戴眼镜的，反正他跟帅肯定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包括那个腾讯版里的大使找的是于和伟老师演的，
对，我也很不喜欢。
然后在网飞这边大使找的是那个奇异博士的那里边那个王演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东西可能都是会因为制作团队他们选择的原因，他只能给你呈现出一种样子，甚至这个样子是他们想象的样子，但这个样子如果跟你看原著的时候想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你就会差评。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看过三体小说的人肯定是相当幸福的，但如果没有看过然后现在能有机会来看这些电视剧的，其实也挺幸福的，因为你要是看过原著再看电视剧，你自然而然会有一些体验的下降。
哎，这个我觉得跟我小的时候看水浒传很像，因为我是先看了水浒传的电视剧才去看的原著，所以我会先天的把电视剧里的东西带到原著里，就相当于我在看文字的时候我的想象已经不丰富了，我就局限在那个电视剧里，所以我会觉得契合，我觉得没毛病，我觉得电视剧拍的没毛病，原著写的没毛病。但是如果是反过来，我觉得可能感受就会不好，因为你会觉得说我想象的比这丰富多了，我想象的林冲不比这帅多，我想象的李逵不比这壮多了，我想象的宋江不比这好多了，就会觉得电视剧拍的不好。
突然感觉要鼓励大家看书了，
对，
看书那个体验还是很难替代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文字的魅力，就是文字它用文字给你呈现一个你想象中的画面，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力量的，文字是不能缺失的，永远都不可能说有一天视频最终取代了文字。虽然可能某些媒体形式它会在一段时期内非常火，但我觉得经久不衰的可能文字这个东西它就是有魅力，它就是会传承下去。
对，就我觉得维度越少的东西越单纯，它可以给你更多个性化的思考，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所以你看嘛，我觉得人的大脑还是最厉害的。咱们在上一个剧《泪之女王》，我们说一个大镜头怼脸，我们就开始想象，然后就哭得不行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类似的，就是都是我们人类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咱们的想象其实是最值钱的，大家一定要始终保持自己充满想象力。
突然很爱自己，觉得做人很好。
那么我们下一步要跟大家推荐的剧，你就做不成人类了。哦，这部剧叫《炸鸡块奇遇记》，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这个名字啊。
不，我不认为大家有听说过，太小众了。
首先我要先说啊，这部剧它肯定不是什么那种豆瓣上面会评分很高的剧，事实它的评分也不高，它好像就只有六点几分，因为它非常的沙雕，它非常的无厘头。
我跟你讲，我看剧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看到过一部剧的精神状态这么癫狂，
这么癫狂。对，我真的想说朋友们，这个剧的主题叫什么，它叫炸鸡块奇遇记，它讲的就是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炸鸡块。你就听这个主题的这个概括，你就觉得说它牛不牛，它癫不癫。就这个剧我觉得它没有任何营养，很多豆瓣人会评价说这个剧之所以他们打分低，就是因为他觉得没有营养，就没有内涵。但我觉得其实没有营养也是好事儿，因为这个年头有营养东西太多了，就大家都想做点营养，对不对？没有营养东西反而现在少了，所以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看这个剧。当时我看到这部剧的预告，立刻就直接加入了我的片单预定，就等着它更新那天直接看，就是因为它的两个主角，
说出他们的名字，
柳成龙加安宰红。
好，说一下他们的那种知名的角色名称。
知名角色名称，他们说柳成龙现在就是说叫炸鸡御用演员，只要你这个剧跟炸鸡有关就一定得找柳成龙来演。柳成龙就是咱们之前推荐过的那个超异能组里边演那个九龙谱的那个人，同时他之前也演过一个炸鸡电影叫炸鸡特工队好像还是什么的。就是讲一帮刑警为了去盯一个大毒贩，然后他们在这个毒贩老巢的对面租了一家店开始开炸鸡，结果这个炸鸡越开越好，他们后来都没有办法做警察了，就天天就是炸鸡。
这部电影也不错，
也很好，也很好。对，安宰红的就不用说了，我们的正风欧巴啊，咱们之前那个好久没做，就正风欧巴。我是当时看完好久没做就开始疯狂找正风欧巴其他的剧，然后当时咱找了一个叫什么浪漫的体质，但咱没看进去，然后后来我就看到这个预告，我就说哎呦，正风欧巴又演新剧了，炸鸡块奇遇记。我看了一下这个预告，当时我都脑子都嗡嗡响，我说这什么东西。 整个剧里就一个女主上来第一集吧变鸡块了结束，这女主再没出现过。
而且我一开始的时候会以为就这个鸡块会有他自己的配音会讲话、哦、然后可能这个鸡块会有一些特异功能，结果后来发现这个鸡块一直就是鸡块
就是鸡块。哎，我都甚至在中间看的时候我怀疑啊，就这部剧不是一部剧，它其实是一家炸鸡店的广告片，因为这个剧它全程就围绕这个炸鸡店做的这个炸鸡，它总在形容这个炸鸡有多好，总给这个炸鸡块特写，然后甚至拍了很多他们在店里面这个店排队呀、啊、做的很好吃啊，好多人去吃啊，始终在围绕这个炸鸡块。就这个剧我形容啊，它的剧情朋友们你们如果看的话，你们会感觉到它始终就让你摸不透，它甚至我都怀疑编剧是为了让你摸不透而故意瞎写。
对，从他的剧情到演员的表演方式以及他使用的一些道具和特效都很奇怪，
很奇怪。我觉得就是他，我感觉好像是我故意而为之，我就是让你觉得奇怪，我就是让你觉得扯，
有点像那个超级变变变的感觉。
对对对，哎，他叫你就是摸不透。我觉得他是本身是一个稍微有点悬疑的这么一个东西，他是相当于夸一下一个人变鸡块了，然后他的爸爸就是这个刘成龙演的角色和喜欢这个女生的这个男的，就是郑峰我爸演的这个角色，他们两个人想要救这个女主，想要把这个他从鸡块再变回人，就怎么的一个探索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吧，你总觉得好像哎，我觉得这走向应该怎么怎么样，他啪就给你反了，你根本就猜不到，因为你预测不到，因为他太疯了，他纯粹在那瞎写，你以为说哦，我终于调查出这个东西是这个原因了，他马上夸加一个故事进来就给你颠覆了。
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然后我们也不能把它形容成说是好看，但是我会觉得可以推荐大家去尝试尝试，这是一种很新的体验。
而且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剧它非常贴近漫画风格，就是它里面的人的演技的浮夸程度啊，真的很像是漫画画出来的。包括你看那个柳成龙演的那角色，他在得知自己的女儿变成鸡块之后，他那个痛哭的样子，那个哇，在所有人面前在那儿哭，就是你觉得说正常人哭不会这样。正常的剧，如果是正常的韩剧或者说咱们电视剧，描述一个人伤心悲痛欲绝不会这样，他特别外放，他那种整个人就哭成了像那个名画呐喊那个感觉了，就是那种感觉啊哭，然后他们在那个众人中间就是那种像发了疯一样在那里头舞蹈啊什么的。我一开始都以为这是一个漫改，就他直接就是把那个漫画那个原模原样让演员演出来，后来发现他也不是。
但我跟你讲，漫画没有他们这么粗糙，就是你看那个 One Piece
漫画都没有这么粗糙。
One Piece 不是漫画真人演嘛，他们那种我们也形容说哎，他真人演得很漫画，但是这部剧的那种漫画感我觉得是那种爆漫，就是他不是那种正经漫画，是要粗糙纯搞笑漫画，
我感觉有点像是日和漫画、
啊、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推荐大家看，就是觉得这个剧真的很解压。这个剧没几集，我们俩应该是花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给看完了。整个看的过程当中，我们俩真的是一边笑一边骂骂咧咧，一边说他傻但一边又停不下来，就你整个看完之后就像做了一场梦，因为真的太不真实了。我整个看完之后我觉得做了一场梦，我甚至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得到，就我连剧情你让我给你回头讲我都讲不明白，因为它实在太松散了，实在太乱套了。但是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哦哟，这个过程好像是很爽的。
对，我的笑点是很低的，所以这部剧给我有非常非常多的笑点，但也是有不少网友吐槽说不好笑啊之类的，就觉得太奇怪了，就不值得笑。但我的那种就很低的笑点，一边看一边笑得要命。我记得当时里面他有四个角色，他们是从别的地方过来的，他们不太了解人类的这种就是怎么样去胁迫，就是他们希望让别人害怕他们，但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变得害怕。然后其中有一个人他说嗯，他们好像看那个 BTS 的演唱会会尖叫，所以他就开始跳 BTS 的那个舞蹈，
防弹少年团。
对，然后跳的又很拙劣，当时真的把我笑得前仰后合。
但是对于我来讲，我真的我毫不夸张，我只要看到柳成龙和安宰红我就想笑，我就开心。所以我认为如果你是喜欢这两个演员的，你绝对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我觉得他们俩在这部剧当中奉献了非常牛逼的表演。就你先别管这个剧本怎么样，拍摄最终成果怎么样，我觉得这两个演员在这里边绝对是撒了狗血了，使了大劲儿了。这个剧我觉得很像咱们当时推荐那个蓝龟喜事那种感觉，就它不是一个传统观念下的优秀的作品，但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新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看一看这种新的东西。
它让我想到了之前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土豆他们演的那个什么妈妈的葬礼、
哦、
父亲的
葬 礼,、
哦、
的
葬
礼，
对，然后什么土星来了，就很有那个感觉。
是是是，你这么形容我觉得太对了。 那最后一部剧其实在顺序当中应该是我们这四部剧当中最早开始看的一部剧，这部剧的名字叫降世神通冒号最后的气宗，
说一下它的英文名
Avatar，
对对对
The Last Airbender。
当时我一开始觉得很奇怪，
嗯，
这阿凡达吗？
阿凡达，
对啊，阿凡达在我印象当中，阿凡达就是蓝色
啊，
就没有别的东西。但没想到它也叫阿凡达，所以阿凡达其实是一个什么单词？可能是那种拯救者的意思，可能。
Avatar 这个词好像在语境里边，好多人是用来做，比如说社交媒体头像，大家都可以说我的 Avatar 是什么东西，
哦，
就类似于你的角色
哦，
对，你的角色是什么
？OK，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有这个意思，但咱没细查啊。反正这个剧我当时为什么看？为什么邀请你跟我一起看？是我邀请你跟我一起看的。是因为最后的气宗这个小孩脑袋上有个箭头，这个小孩这是个动漫改的，这很早之前有个动漫，我看你查了说是05年有一个同名的动漫，我不确定我是不是05年看的那个动漫，但是我印象中我小的时候是看过这个动漫的，所以我对于这个脑袋上有箭头这个小孩是有印象的，而且小的时候很喜欢他，就是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可能是同龄人，就比如说我看这个动漫的时候我跟这个动漫的小孩我可能是同龄人，
对，
然后你会那种哎呀很想要说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其实我们以前看龙珠看机器猫包括看
你想成为机器猫，
不是你想成为野比大雄啊，
哦哦，
你就我也想要有一个机器猫这样的朋友，包括我们看三眼神童我也想我哎我脑袋上什么时候长出一个眼呢，啊，就是你都会有那个想法所以我小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我也想成为这个脑袋上有个箭头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刻。然后哎，突然间看到这个网飞的电视剧版，然后我就赶紧邀请你一起看。
对，之前我拒绝了很多次，我一开始非常抗拒，原因是因为这个小孩长得就像哪吒，就红孩儿那个感觉，我就会觉得他很丑，
光头，
我不想看他，
是光头，
对，我不想看。
但我觉得其实他长得挺帅的，你不觉得他长得很帅吗？而且你没有发现吗？他跟漫画里的那个人长得很像，这种就有点像我当年咱们看《海贼王》的时候我的感叹，他们怎么能找到跟原著漫画这么像的人来演这个东西？
这部剧其实看完之后我自己觉得还挺好看的，它剧情很简单
很简单，
而且让我感觉到有一种在打游戏的感觉，就非常像我看你打塞尔达时候那个感觉一模一样，
嗯，
因为当时塞尔达不是就在那个大陆上面游荡，然后同时你每到一个地方还会跟他们的一个贤者交流嘛，
对对对，
这个气宗一模一样，他到一个什么水国他就要去跟水国的一个什么宗族的老大要交流，
就上一个神通嘛，
对，
他是这一个世代的神通，他要跟上一个世代的神通去进行那种神交，去了解到底应该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这一个时代的神通。
然后他每到一个国度那边都会有一些 NPC 跟他讲，哦，我们这个国度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整体感觉就真的跟打游戏很像，
对，
然后一集一集他就是相当于这种单元叙事嘛，特别简单。
我觉得这部剧它其实是围绕一个比较偏东方文化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内核做出来的，里面讲的这种水火土气这四种元素代表了四种国度，然后他们在一个世界生存，游戏感真的特别强，而且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也会出现说组队收纳一些有其他能力的人帮他一起打架，因为他其实这个气宗可以操控空气这件事儿，并不是一个攻击性很强的能力，在这个水火土当中他们其实有点像偏防御性，然后火呢可能攻击性比较强，水是偏治愈的，然后那个土是偏建造的，所以都是有差别的。
天哪，我感觉喜欢打游戏的人现在已经心动了，
真的，我觉得这东西要是做成游戏绝对他妈爆了。我呢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说嘛，我说这跟打游戏真太像太像，组队有个交通工具夸夸夸到一个地儿跟几个 NPC 聊一聊，突然出现一个大 boss 打一打，打赢了之后说 OK 我们现在要去到下一个地儿了，然后可能有一个终极目标，你就一点一点的靠近那个终极目标，最终到了终极目标打一个终极 boss。
对，我而且我觉得就这部剧对我来说说是那种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有一搭没一搭，慢慢的你突然就看进去了，
嗯，
你会觉得他们这个主角团身上的那种勇气啊，包括他们的成长，让你也觉得很感动。而且我在某一瞬间就跟你讲说，哎，这部剧不知道分级怎么样，感觉挺适合小孩看的，跟这个气宗差不多年龄的小孩可能也会带入到他这个角色，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非常躲避的，他说我不想要拥有这么大的能力，我也不想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后来慢慢的在同伴的影响之下，包括他赢了几场战斗之后，他好像默默的扛起了这个责任，
对，
我感觉真的很棒。而且里面特别搞笑，有一个火国的王子，他是我最喜欢的角色，虽然他的扮相让我看起来我觉得他们好像在歧视我们东方人，就他的扮相是那种特别西方歧视我们的那种扮相，
嗯，
但是他的性格真的很好，一开始他是一个坏人，但是慢慢的你发现他好像其实是一个好人，
就他能明辨是非，
对，
他虽然是生在一个侵略性很强的国度，但是他在这其中他知道什 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
对，而且他内心非常柔软，慢慢的我就感觉到他也跟他的父亲在对抗，我觉得特别适合小孩看，就小朋友可以在这些主人公的身上就学到说我自己要怎么坚定自己的想法呀，我要怎么跟我的伙伴一起去解决问题啊等等的。
对，他的立意我觉得是真的很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剧还有一个适合小朋友们看的点，就是这个剧虽然全篇都在打斗但他没有出过一滴血没有任何暴力场面，对，没有死人，他们全部都是把人打飞或者说打晕对，他不会出现，就即便出现受伤他不会流血，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是他的这个分级考虑，就是他全程没有任何血腥暴力的地方。其实我对于这部剧是挺有期待的，因为咱们在看完这一季，这是第一季他的最后一集之后，他是留了一个悬念的，他的这个悬念是告诉你我们会有第二季，会有更大的这个剧情展开，这种感觉就真的很像是那个游戏你玩到一定程度告诉你地图还会再扩大，你就等着吧。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个，这个也就可以当一个下饭剧，我觉得他你不用专程找个时间，你就实在没有什么东西看了，我觉得可以看看这个。
最重要那个泪之女王赶紧看起来后面几部都可以慢慢看。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三月份吃过哪些比较好吃的店吧，推荐给大家。三月份其实我们不是去了一次无锡吗，所以我们首先想跟大家先分享分享我们在无锡被网友朋友们安利去吃了两家店，说是无锡当地美食的代表。
请说出第一家店。
第一家店当时惠子跟我说我天哪，无锡太开放了吧，他们这好吃的餐厅名字叫怡红院我当时一听说怡红院，我都想象了门口有手小手绢，哎呀爷进来玩那种感觉，就是我已经那种春心荡漾了，结果去了之后发现人家叫怡红园
对，但是网友跟我说的是怡红院。
哦，怡红园，朋友们千万别想太多啊，园花园的园啊，怡红园
感觉并没有解释到太多
哎，但这个餐厅是真火爆，他说是5点营业，我们俩5:15到，已经门口要等两桌了，里边全满，楼上楼下全满，
而且声音巨大，里面呜呜泱泱的。
哎，它是那种典型的，它是当地人家庭聚餐的地方，特别热闹，
而且那些人年龄都偏大，跟我们父母差不多年龄的。
对，所以我从这个能看出来，这家餐厅应该是真的是当地人很喜欢的一个餐厅，所以我也是一去看到这个场面，即便要等，我也说我们要等，而且他们家等座，我觉得也挺人性的。哦，先不是等坐人性，先是进去之后给我干懵了，进去之后我说哎，你好两位能吃吗，他说先点菜我说到底能不能吃你得先告诉我，怎么就先点菜了，他说你不用管，你先点上菜，到时候能吃了我们就直接给你做菜然后就给你一张纸，巨粗糙的一张粉色的小纸条，然后给你一个菜单，给你一根笔，自己出去写去，所有人来点菜都是自己写，然后我就在门口写，把你想要菜写好，然后你留一个电话号码给他，到时候有座位了他直接打个电话跟你问你来不来，我说来，他说那我就开始给你做菜了，你到时候来坐哪桌。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效率会让整个用餐体验特别顺滑，我们几乎是到了之后开始上菜了，其实他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已经开始走菜了，你到了一坐下菜就上来了，
流程非常好，
我估计他们就是为了翻台快一点。
当时点菜的时候我们看到菜单也懵了，就说是无锡本地特色菜，里面是什么鱼香肉丝，
招牌拿手菜十大必点鱼香肉丝我当时想说融合菜啊 fusion 又 fusion 了哎呦，这个怎么说呢，无锡菜的口味啊确实主打甜为主，包括我们后面第二家去体验的那个西盛园的汤包也是真的甜，我感觉就无锡是不是就是糖不要钱就往狠的加，真的是
感觉无锡人的血液里面流的都是糖水
就是说血脂肯定比较高，血糖肯定比较高
说说菜吧，
说说菜，我要说我最难忘的两道菜，首先第一道难忘的菜叫四喜桶肠，这道菜真的又好吃又长知识，真长知识。
哎，我觉得你真的每次吃这种东西你都感谢我，因为我喜欢吃这种肠啊什么之类的，我才会点。你其实不会喜欢吃，就有的时候我得坚持，我说我想吃这个肠再点上。
其实当时点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我在无锡特色必点当中，那除了鱼香肉丝，我肯定得选一个不是鱼香肉丝的呀，我总不可能来无锡吃个鱼香肉丝吧。所以当时其实没有几道是那种你平常没吃过的菜，
对对对，
这个四喜桶肠算一个。这就是我人生第三次吃大肠，你看我每次吃大肠都会跟大家介绍，第一次在成都吃肥肠鸡，第二次在澳门吃那个卤大肠
都不错，
这一次吃这个四喜桶肠，当时吃了之后我就觉得口感不一样，我说这口感怎么这么不一样，待会儿你能看到这个我们在这个详情页有照片啊，它很细小，外表看起来红红的，很像火腿肠，而且吃起来的口感也很像火腿肠，我觉得很像香肠的口感，
我吃起来觉得很像鸭肠鹅肠那个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大肠
哦，
他用的是小肠，后来我查了才知道之所以口感不一样是因为他用的是猪小肠，
猪小肠，
哎，而且他用的必须得是大肥猪的猪小肠you know 猪八嘎的猪小肠，
刀子不嘎
啊，刀子不嘎，刀子不嘎的啊，猪小肠怎么说？
子小肠
啊，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些历史，你别笑，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些历史，就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做的？我其实一直好奇，你吃起来口感这么奇妙，而且它为什么叫筒肠？它为什么不直接叫小肠？
它是就是筒状绕起来的。
对，我去查了它怎么绕，你知道吗？我看文字描述，我怎么都体会不到。后来我就直接去 B 站搜了一个筒肠制作过程，一家三个阿姨做筒肠，我看了一遍我才明白，猪小肠很细，可能差不多两指宽，长长的一根，洗净之后呢，他们用筷子顶住一头，它绕圈塞进去。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一下就明白了，就像一条蛇自己吃了自己的尾巴
哦，
这种感觉。但是不是说咬住就停了，一直往里吃，一直往里吃，一直往里吃，一直往里吃，它不就相当于是一个圈在绕吗？
套圈，
它套圈，它越吃越吃，它一开始吃的时候不是两层吗？它再吃着吃着，它是不是就可能吃成三层了？它就这样一直吃吃吃，最后吃到收不住了为止，变成一个很小很小的圈结束，然后再把这个到时候切成横截面来做饭。
哦，怪不得它有点那种千层饼那种感觉。
对，
就是，
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
一层一层的，
你看它那个截面，有的时候是两层，有的时候是三层，就相当于小肠中间又套了一层小肠。
哦，
所以它的口感你就觉得它不是那种软糯的口感，它有一点点像那个烤肠那个口感。
对，反正我吃起来就感觉是比较干，就没有像大肠那么肥的感觉，
而且它也没有大肠的那种异味，因为它是小肠，它的口感很像是烤香肠，
所以小肠里面灌的还不是屎对吗？大肠才是灌屎的，好像是小肠主要消化，
应该是，应该是
屎的前身。
对，所以没有那么多异味。
是，我觉得这个菜呢，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就还是有点怪怪的，但我是那种特别爱尝鲜的人，所以当时吃的还挺开心的。
这道菜里边其实另外一个东西配着一起炒的是我更喜欢的一个东西，叫蹄筋，但是用的是猪蹄筋，它那个猪蹄筋要比牛蹄筋稍微糯一些，没那么有筋道，没那么需要嚼劲，你就吃的时候会觉得比较软糯。
但我觉得这个菜不适合味觉敏感的人，它确实有点膻，就是有猪膻味
还是有的。
对，
对，因为它用的这几个部位肯定多多少少都有点味道，
但爱吃的人会觉得如果没有这个味道的话他就不要吃了。
哎，我跟你讲，我其实是一个味觉洁癖，就是我对这种异味是很难接受，但这盘菜我吃的很开心，甚至比那个什么他其他那个招牌菜什么梅汁排骨我觉得要吃的更好。
梅汁排骨不推荐，
梅汁排骨我不推荐，对，梅汁排骨我不推荐。然后另一个我还有一个喜欢的菜是一个汤叫一锅鲜。
哦，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是吧？这你最喜欢。哇，这个一锅鲜当时上来的时候真的平平无奇，一锅奶白色的汤上面飘了一条鱼，那个鱼是什么鱼啊？
飘就是小鲫鱼。
对，挺大的一条河鱼。对，然后飘着几个白色的鱼丸，我当时以为就是个鱼丸汤嘛，没在意，然后就我心想说那就盛一碗，我一捞底下把我惊住了。
哇，
我一捞惊住了，我先是捞出了半只蟹，就那种小河蟹。
对，
哎，我说里边还有蟹，我说惠子赶紧拍照，里边还有蟹，我说我把这个蟹和鱼弄在一起，你看又有蟹又有鱼。惠子拍完之后我又一捞，哇，河虾。我说惠子，惠子，等等，再拍照，再拍照，再拍照。啊，把蟹虾鱼又合在一起拍照，就这一锅里边你可以理解为河里边能出现的这些河鲜它都给你干齐了。
你忘记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东西了，黄鳝，它里面还有黄鳝。
哎，还有黄鳝。对，你看鱼蟹虾鳝鱼丸，这锅汤我跟你讲真太鲜了。
关键喝完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全是河鲜。
对，
它跟我想象中的，哎，它里面可能会放一些海鲜，比如说我们其实也很喜欢吃开阳，它其实是海虾
虾干。
对，它会更鲜，但是我一想到说哇，它这些食材其实都是河里面的，一下就觉得打中了我。我就觉得哎，很有追求，就是我们要只做河里面的一锅鲜，
这是当地特色，一看就是当地特色，就是说白了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河吃河。
我们绍兴人也很喜欢吃河鲜，其实因为有的时候觉得海鲜有点太腥了。
嗯，而且他们这里边这个鱼丸我觉得也很棒，你吃完之后说是手打鱼丸，我吃了之后也感觉是自己做的。
不是手打，是手刮。
手刮，哦，对对对，
我们不打，因为我们这边吃鱼丸不喜欢吃那种有筋道的。
对对对，我之前在你家，我们在那种农村的那种土菜馆里吃也是这种口感，就是自己弄的，厨房自己弄的。所以我觉得这家它整个这道汤哇真的是点睛之笔。而且这些河鲜，其实我讲心里话，这些河鲜吃在嘴里边的口味其实很一般了。
对，
因为基本都熬进汤里了，所以喝汤真的太享受了。尤其是那天我跑完马拉松，可能身体也缺能量，喝一口这个汤我觉得呜，又暖身子又舒服。我吃饭之前我跟你讲我是有点虚的，吃完之后我感觉我都整个人都顶起来了。
我以为你都下奶了。 这感觉挺适合孕妇的，很补充。
对，说完推荐的两个菜，其实我还有两个不推荐的菜。
嗯，一个就是刚刚那个梅汁排骨。
梅汁排骨，梅汁排骨不推荐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多亮点。一开始我听这个名字梅汁排骨，我还想说呀，梅汁是什么样的味道呢？后来上来之后你看，无论是从长相还是口味上，我觉得跟本帮菜里的那个糖醋排条没有什么区别，它只不过变了个颜色，加了点色素，粉色的，可能是什么梅汁，这就是梅子条。
但这是你的理解，实际上他们怎么做咱也不知道。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口味上面确实是没有太大差别，反正没有让我觉得有特别惊喜。而且这个排条呢比较硬，也是太甜了，下饭吃两口还可以，但是吃多了确实吃不完，我们可能剩了一半吃不完。然后另外一个不推荐的菜真的是非常不推荐，
千万别点，
同时又是他们家的第一名，就是干煎带鱼。这个应该是江浙一带都会做的一道菜，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在江浙地域吃到这么糟糕的干煎带鱼，
特别硬。
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干煎带鱼都不如自己家煎的，就是这个鱼它选的又瘦又扁又窄，炸完之后就像是干煎带鱼干，就像是带鱼干，
我感觉就是皮带。
这真的没有任何口感，就是正常咱们吃那些干煎带鱼，哪怕这个边边是硬的脆的，但是你吃到肉它至少是软的嘛，至少这个鱼得有肉嘛，这个没有，没有肉。我看很多人评价都对这个干煎带鱼非常失望。
我觉得在这种等级的餐厅里面就只能吃到这种口感的了，它的价格也不是那么贵。像我们觉得非常好的永福小鲜的带鱼，那当然是外酥里嫩，然后包括它整个带鱼的品质也是很高，但是它的价格也会上去，所以也不能完全说是它的问题吧，就是这个品质了。
但是这道菜它在它的菜单里面是推荐第一名，然后在大众点评上面推荐也是第一名，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去了会踩坑点这个东西。
不知道，也有可能会不会有人喜欢吃这种口感呢，
就喜欢吃薄的，喜欢吃没有肉的。
对，有的人还喜欢吃鱼骨啊之类的。
OK， 那我没话说了。
所以我觉得这家餐厅的总结就是说，你去无锡旅行，你想感受当地的那种氛围，包括吃一些那种糖不要钱的菜，挺适合的。
其实我觉得去当地你总不可能再去吃麦当劳吧、
啊、
你总不可能吃鱼香肉丝吧。
对、啊、
你还是应该尝一尝，我们俩说不好未必不好。
而且我觉得这种不好只不过是你不喜欢而已，不代表它不好。你想它天天这么多人在吃，当时我记得我们坐在那个收银台旁边，反正电话不断，然后进进出出很多人，我甚至观察到了，我发现无锡那种爷叔特别精致，就当时有个爷叔在我们面前买单，当时他带了一条 LV 的丝巾。
哦，
我说哎，你快看他带了一条 LV 的丝巾，我天哪。
对，我觉得除了吃饭之外，我们在那个餐厅待了那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还体验了一下当地的这种聚餐文化，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包括你能看到他们也喜欢喝黄酒，
对，
对，他们聚餐甚至能喝好几瓶黄酒，然后你也能看到当地人去他们说什么样的语言，他们会点什么样的菜，我觉得这种都是一种体验的附加分。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在朋友的推荐之下说一定你得去尝一尝无锡的汤包，虽然第一天马拉松取物的时候惠子就已经吃了无锡的汤包。你吃那叫什么王星记？
对对对，是赞助商，
马拉松赞助商。后来我们两个人正好在酒店旁边步行可达的距离有一个西盛园，说是无锡当地很有名的汤包馆，我们就去了。
这家店的汤包真的是太无锡了，
太无锡了啊。
对，
就怎么说吧，朋友们，正常咱们吃汤包不都是咬个小口然后喝汤吗？你在西盛园咬个小口喝，喝的不是汤，是糖水。糖水就糖水。哎呦我喝的，我喝的哎呦鬼迷日眼的都给我喝的，真的太甜了，但是我反而还挺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看刚才前面说那个梅汁排条我会觉得有点甜了难吃，但这个汤包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配合这个肉和面我都觉得还行。
我觉得它是一种特别独特的体验，
嗯，
就是你不能多吃，但是你吃一两个又觉得很好吃，就是这个感觉。
哦，那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无锡的汤包馆汤包可以论个买，是不是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太甜了？
而且他们这个汤包就是个很大，就我之前以为那个小笼包我觉得咱俩至少得吃个一笼十个吧，结果他告诉我们一笼只有四个，我说那我们得至少两笼，后来发现人家男的都只买三个吃。
对，他们这个点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他们这个餐馆里头又有汤包又有馄饨又有肉，还有的时候会卖包子还有汤什么之类的，所以如果咱们这种外地人去想要体验个七七八八，你要是一下子就买一笼好几个汤包你可能就吃顶了。
可千万别买，因为它其实真的挺大的。
对，但是他们好就好在它可以论个买，你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可以，所以他就给你去那个笼屉里边给你捡出来装在小盘里给你，我觉得这一点真的特别好。而且我还查了一下上海也有西盛园
哦，
在封装，然后他们是最少两个起买，我觉得也挺好。
那我估计味道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
的。那上海的朋友就可以感受一下，
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西盛源。对，然后我们当时除了点这个汤包之外，我们还点了一个一碗馄饨，但是我们这个馄饨点的不是那种普通的开阳馄饨，我们特意点了一个叫红辣汤馄饨，
当时也是网友推荐的，我就非常好奇红辣汤馄饨。我想说无锡不是吃甜的吗？你要告诉我甜水馄饨我还觉得可以，但这红辣汤我就特别特别好奇。但吃了之后我觉得很有特色，
应该是我们那顿吃的最好的，
对，而且很好吃。我当时还跟你讲，我说这让我有一种清淡的辣的感觉。
对，就是那个红汤馄饨上来之后啊，视觉你一看觉得完了，这个东西根本吃不了，太辣了，整个汤底通红通红，上面飘着一些辣椒面，但是你吃的时候你发现哇，它这个辣是恰好江浙人能接受的辣。
对，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是一样的，就是我从小吃那个片儿川也会在桌上放一瓶辣椒，那个辣椒是老板自己做的，我不知道是咋做的，反正舀一点出来放到汤里面化开之后看起来很辣，但吃起来就是那种纯香，
微微辣但是香更多，
几乎没有辣感，但是很香很香。
然后他可能给你提供一些那种辣椒油的那种感觉，就是吃起来有点油的口感，我觉得这个红汤馄饨给你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能吃辣，但是你又想稍微体验一下这种感觉，这个红汤馄饨特别适合。
对，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招牌菜叫什么老式酱排骨，这个我就直接告诉大家千万别点吧，那个东西首先第一就是这个酱排骨它不是热菜，它不是那种现做的菜，它是一个已经做好了搁在那儿搁很久的一个菜，特别特别硬，真的特别硬，
很柴，
很不太适合吃。
反正我是觉得这家餐厅给我的感觉就是外地人去无锡旅游一定要去，就是你必须要感受感受无锡的这种汤包文化。然后当时我记得我们还遇到了一件小趣事，我们俩吃着吃着，我说我不想在那个里面那个犄角旮旯坐了，我们换到外面来，结果一换到外面就遇到了正在外面的大厅吃饭的粉丝，然后当时他们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很激动说要合个影，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去外面合影吧，外面的这个光线比较好。然后当时服务员阿姨就非常热情说要帮我们合影，并且她非常执着说一定要帮我们把那个门头合影进去。
最后阿姨拍那个照片啊，就是那个西盛源的那个门头啊，巨大，特别大，然后我们人特别特别小。
他非常执着，问了好几遍你们要这个门头吗，我们说我们不需要这个门头，但是他还是把门头拍了进去。
所以后来我们也不好意思跟阿姨说啥，我们回来之后自己自拍补了一张。另外一家店是我们在上海一直想尝试的，算是惠子一直想尝试的一家店。
对，因为我们经常在静安寺混嘛，然后经常经过。
在静安寺混听起来我们有点像是街溜子的感觉。
然后那家店门头特别大，每次门口都特别多人排队，我就想说这么大一家店然后每次都这么多人排队，我应该要去尝尝吧。
这家店的名字真的特别奇妙，那天我跑完步惠子说走带你去吃一家店，我说那家店叫什么，他说叫令谷花开京式料理。
好中二、
啊、你知道吗，我当时听到之后想说这是谁想到的一些油腻的广告词啊，就是前半句是那种很唯美的，后半句又你妈很沙雕。这家店真的就叫这个名字，令谷花开京式料理，它就是要惊你。确实进去之后我也惊了，因为它整个那个装修风格就跟这个名字很配，就是你能感觉到它有点像
中华小当家里面那种感觉。
哎，对对对，是有那么一种感觉，就是有点像是动漫里的那种。
这个装修不是最重要的，它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它的菜的摆盘跟动漫里面一样，你还有印象吗？就是几乎他们每一个菜的摆盘都特别华丽，
就很外显，他很希望说我把这个食物做成那种要爆炸出来的那种感觉给你看。
对，就是要像他说的京式料理就是要震惊你，
他每一道菜感觉都好像有活有戏。
对，当时那个炸鸡你就炸鸡嘛，炸鸡旁边放了一个爆米花的盒子，里面还零星有几粒爆米花。
哪是零星啊，正是正经一盒、啊
哦、正经一盒，
那爆米花还得花钱买，你要是单点、
哦、
他就送你了，然后撒在那个炸鸡前面，然后故意是做成那种像瀑布一样洒下来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反正就是造型很妙。
然后它还有一个菜是牛肋条，旁边有一半个菠萝，然后那个菠萝已经切好了，菠萝片儿就变成锯齿状叠在那儿。
对，
就你感觉像是那个泪之女王里面那个建筑系女婿给你摆的一样。然后它的有一个菜很好吃，是肥牛的一个寿司，它当时上来的时候是血淋淋的一片肥牛，然后会有服务员亲自给你用喷火枪在你前面制作。
对，这就是我说的他们每道菜都有活，你其实仔细想想，他基本上每道菜服务员都要来给你操作。他们家服务员特别忙， 他们家服务员一个服务员可能就能服务个两三桌，因为他反复要给你去操作。咱点那个好像叫类似于叫什么火炙牛肉寿司啊，那个菜上来之后是两片应该是品质很好的牛肉，中间放上芝士，然后他拿那个喷火枪哗给你烤，问你你要几成熟啊，给你烤一面，烤的差不多之后他把米饭放进去，然后给你卷卷卷卷成一个寿司卷，然后再把外边给你烤熟，然后给你，你立刻吃。哇，这个是我在他们家吃的我觉得是最棒的一个。
对，这个也是我觉得最棒的。
我甚至以后想说我准备去，我一个人点四个这个寿司就可以了，
吃
饱就走
了。
太好吃了，因为那个牛肉非常非常嫩，而且它烤完之后你知道吗，它先烤里边包起来再烤外面，所以里面的汁水就会进到那个米饭里。
哦，
它不是咱吃以前吃那种和牛寿司，它是盖在上面，那你那个米饭和肉的这个肉汁的融合它没有那么那么的充分，但这个是包在里面彻底包死，然后在外边又烤，哇那个感觉真太棒了，而且那个肉特别嫩，特别特别嫩。
而且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个菜是他们家的那个三文鱼面条，我自己有那种看吃播的癖好，
嗯，
看他们吃什么三文鱼麻花辫儿、三文鱼面条终于自己也落着吃一次，我觉得他们那个酱汁调味的很好，就是潮汕的那种口味，
潮汕毒药。
对，而且我发现三文鱼把它变成这种条状长长的放进去蘸一下吃，那个蘸料会充分的裹在这个面条边上，不像一片，你的那个接触面还是稍微少一点，所以整体的这种潮汕的这种口感加上三文鱼的那种肥美的口味非常搭配。
我觉得在吃这个的时候啊，因为你涉及到一个要往里吸吮的这个过程，你能够充分感觉到三文鱼那个滑嫩，它那个脂肪油脂从你的嘴里这样进去了哦，然后的那个酱汁你知道吗，那个潮汕毒药那个酱汁跟着你一起进去了，哎呦那个感觉真特别爽。
完了我们还吃了一个他们的叫芝士豆腐，还不知道奶豆腐的，就是它是一款甜品。
那其实不是甜品，它就是个菜
哦，
但它吃起来口感很像甜品。
对，就是那种布丁的口味，
它上来就是一个碗，碗里垫着白纸，上面给你放上豆腐，很像是那种你自己出去出外边门口来自行车卖豆腐，你打个豆腐回来。我当时也就是以为这就是豆腐，我吃了一口，哇，吃起来就发现它做的很像甜品，很细腻的口感，然后有奶香味儿，就像你说它不像豆腐，它更像布丁。
而且他家性价比很高，就是两个人你基本上人均150的话已经吃得极好了，基本上100块钱是可以吃下来的，所以大家也不能说有特别高的期待。我觉得他们家还是有一些菜是对我来说我是觉得不好吃的，比如说我们还点了他们的鹅肝寿司，
嗯，
还点了他们的烤鳗鱼，吃起来都是那种预制菜的味道。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家不是那种说食物口味非常完美的推荐，而是这种体验上的推荐非常有趣，我觉得挺适合大学生去玩的。
其实我觉得他们家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这两道菜，一个是那个火炙牛肉寿司，一个就是这个三文鱼面条。其实我觉得他们内心可能自己也清楚，现在这个三文鱼面条是他们主打，他们那个店里的宣传已经改了，说他们是一家面馆就是主打吃这个三文鱼面条
真的
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妙的体验。而且我吃完之后啊，有点那种我妈思维上头了，就是感觉好像回家自己也能做。我还不跟你说，我说咱们去山姆买点三文鱼回来切成细条，然后这个潮汕毒药这个酱汁应该在网上肯定有人教怎么调。
我觉得自己弄肯定更好，因为也有人在质疑说外面的三文鱼可能不干净，也有可能是用的那种
假
的红尊、
嗯、
对，听说现在那个红尊已经以假乱真到没有人可以区分了，
是吗？
所以对，确实也挺吓人的，
所以现在想吃到红尊已经很难了是吧
就没有，
对于我们这种喜欢吃红尊的是不是也已经挺难的了
那没有，你去买30块钱一盒的三文鱼肯定是红尊
哦，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他们家的上菜速度真的把我惊住了，极快。朋友们，如果你赶时间，我很推荐你去这家店
对，
首先品质又 OK， 你又能吃到这种牛肉，你又能吃到三文鱼，上菜速度跟麦当劳一样
真的差不多，
太快了。你手机下单这不夸张，我那个下单按键一点，咵，火炙牛肉上来了我要说上错了吧，没，先生就是您的，
就是你是三体人呐、啊，
特别快，
不是你三体人，就是你的大脑的那个就是思维他们都是能看见的
哦，对，他们就是反正就整个流程特别快
而且他们家就是你说是非常平价的吧，但是他整体的服务又很好。就我记得当时我们一坐下就过来一个人拿一个大盒子说我们有免费的茶水，四个格子你可以自己选
哦，
嗯，而且那个茶水还挺香的，
对，有四种口味的茶包给你泡哦。他们还有一个服务也让我惊了，咱们隔壁有一桌一男一女，他们点了那个炸鸡，吃完之后那个男生觉得这个炸鸡的蘸酱特别好吃，问服务员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蘸酱是什么牌子的，我想买。 那个人说不好意思，这个蘸酱是我们后厨自己调。他说哎呦那很可惜，我真的很想，那服务员说我们跟后厨说了给你打包一份带走。
哇，那我如果不吃我可不可以直接打包？
就最后卖酱、啊、最后就卖这个令五花开京式料理的炸鸡蘸酱。在咸鱼上，在咸鱼上卖。
好吧，下一个餐厅。
下一个不是餐厅了，下一个真的是一个新体验。我们去体验了一种新式的咖啡，其实也不是新式的咖啡，
很不行，
很老式的咖啡，但是是我们俩第一次体验。我们进行了一次维也纳咖啡的初体验。我不知道这个你是在哪儿知道的，这个咖啡突然间就进入到你的认知当中，然后你想去体验。
我就是自己在社交媒体上面刷到的，因为我是一个奶咖重度爱好者、嗯、之前大家不是都叫我 dirty 姐、嗯、
dirty 姐、
嗯、dirty 姐，之前我就喝 dirty 嘛，但现在我看到那个维也纳咖啡的照片的时候，我想哇这个牛奶含量更厉害，上面还有奶油。
什么是维也纳咖啡？朋友们这里就要给大家科普一下。维也纳咖啡其实是一个马车夫发明的，它是奥地利的一种当地的传统咖啡的形式。这马车夫当时为什么这么想呢？是因为他的车上包括他包括他的乘客，大家经常喝浓缩咖啡嘛，加牛奶，然后这个东西它很容易因为马车晃晃晃就洒出来了。他想说那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的咖啡不洒出来呢？
买一辆劳斯莱斯避震很好
哦，不喝咖啡就不会洒出来了。所以维也纳咖啡呢就是不喝咖啡。
维也纳不要不要不要。
什么都没有，一个空杯给你啊，砸吧砸吧杯子就结束了。对，不是这样的啊，就其实它是把鲜奶换成了奶油，稍微固态一点奶油加到了浓缩里，咵一大块盖上
奶油盖子，
就不会洒了，就不会洒了。奶盖就不会洒了，反正就是这个事情发明的一个缘由。我们俩体验了两家维也纳咖啡，一家是在上海的叫 ASAP Coffee， 一家呢是在无锡叫河岸咖啡，这是网友们推荐我们去的。我自己体验下来啊，我觉得 ASAP 上海的这家 ASAP， 它对于维也纳咖啡，就是我刚才查的这个资料，它的还原度更接近。而那个河岸咖啡啊，你们能看照片，其实晃的话它还是会洒出来。但是 ASAP 这个是彻彻底底用奶油给你盖住了，怎么晃都晃不出来，而且它还要给你一个勺子你才能喝这个咖啡。
好可怕，
因为不然底下的液体是出不来的，
像冰激凌一样。
对，很像冰激凌，很像冰激凌。
是我喝下来，我自己个人口味呢是更喜欢上海这个 ASAP 的，因为它的奶油是更加厚重的，它是那种像 smoothie 那种质感，
嗯，
会比较重一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冰淇淋口感。但是那个河岸咖啡呢，它就是比较轻的，飘在上面就跟云一样，像棉花糖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喝的时候 ASAP 的那个奶油它能更好的更快速的融到这个咖啡里面。但是这个河岸的呢，它那个奶油就非常倔强，你喝进去之后你能感觉到它在你的口腔里面它还是单独的飘在上面，
很像是那种手指在马桶里冲不下去的感觉。
是，但是河岸的也好喝，我觉得无锡的朋友们你们去河岸喝它也是好喝的，只不过跟 ASAP 那种还是有点不一样。
说到这儿我就要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因为我是个非常细心的人，我一看要体验这种新的东西我就很好奇，所以我特地观察了这两家咖啡厅做维也纳咖啡的过程。首先在 ASAP 咖啡当中，老板用了两种不同的奶油才实现了你说的那个效果。 ASAP 的制作过程是这样的，他先在杯子里倒上半杯牛奶，然后他加入了奶油，加入完奶油之后呢，他拿到了浓缩机下面把浓缩打了进去，然后这个时候他打开了另一个罐子加入了另一种奶油。我当时还特意问他，我说哎，我说我想问一下您加两次奶油目的是什么，他说因为两次奶油调配的方法不一样，都是他自己做的，调配的浓度粘稠度都不一样、
哦、
所以它要有下和有上之区分，所以你在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这种口感。但是在河岸咖啡呢，它就相对简单粗暴，它是牛奶直接加浓缩，最后把奶油点进去，而且它给的奶油的量就是三勺，它没有那种特别特别大的量直接扣在上面，所以液体跟奶油是在同一个平面，就是为什么我说你晃的话还是会洒。而且咱们看了这两家店，他们的奶油都是自己做的，不是那种现成买的奶油，所以很有可能不同咖啡店的维也纳咖啡会因为不同咖啡师对奶油的制作，
对
你的口感也会有非常大的不同。
是的，但是我觉得维也纳咖啡真的特别适合奶咖爱好者去。为啥我喜欢喝奶咖，就是因为我觉得咖啡太苦了，然后牛奶一中和它会有那种醇厚的口感，我很喜欢。那维也纳就是相当于很极端的那种中和，你会把这个咖啡的不管它是酸味的还是这种酒味的还是苦味都中和得很好，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喝，很上瘾。
最后一家店呢，是我们最近刚刚去体验的一家店。我们当时体验完之后，我们就决定说，哎呀，必须得加到这一期节目给大家去推荐。主要推荐的原因，其实也不是这家餐厅有多好吃。朋友们，你们在听这个的时候呢，不要对于好吃这件事抱太大期待。主要是这家餐厅很好玩。
真的太好玩了，从它的名字就很好玩。
它的名字叫星期天的电球隐患所。啊，以防大家听不明白，我们再说一遍啊，星期天的电球隐患所。就这个名字，其实我跟你讲，从你告诉我到我去到他们店，我都一直读不明白。我一开始老在想说我是星期天的店什么东西，都哎呀想不懂。所以我去到店里第一件事儿，我就去问服务员，我说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名字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意思，怎么由来的，
怎么你工商局的过来查。
就是来来来，把你们交税记录拿出来我看一眼来。反正我就是问了一下他名字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店员非常耐心给我解释。他说首先电球隐患所，这是一个从台湾借鉴而来的一个词语，
这也是一个台湾餐厅。
对，电球隐患所在台湾是换灯泡的地方，就是可能是以前
电球就是灯泡，
电球就是灯泡。我一开始以为电球是那个特斯拉那种电弧那种电球呢，我以为是很高级的东西。
我也以为是很高级的东西。
对，电球就是灯泡。说以前在台湾，如果你家里的灯泡坏了，你就要拿到去这个电球隐患所去换一个新灯泡回来。
哦，
你就可以把家里的灯
五金店呗，就是
有点像，但它好像主要就是换灯泡。
哦，
就可能台湾就灯泡太容易坏。他说店主之所以把这个名字借鉴过来，并且叫星期天的电球隐患所，是他很希望大家能够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在这里给自己的生活换一个灯泡，回到家里之后再点亮。就有点像是你来这里充电，
哦，
回去之后又能够焕发新的光彩的感觉。
我以为说我是灯泡。
啊，
那不就我去吗？
哎，所有那些就是电灯泡的星期天都过来 啊，我们集中在这里处理一下。别去在星期天耽误人家情侣约会啊，都过来。
单身过去。
对，反正就这个意思。我觉得其实挺好的，我听完之后一下子就理解了，而且也记住了这个他这个名字星期天的电球隐患所。这家店我们为什么推荐，还是那句话，就是他吃的东西就是台湾的小吃，卤肉饭呐，啊，大肠包小肠啊，蛋饼卷牛肉啊，珍珠奶茶，炸排骨，盐酥鸡啊，这些东西，
还有那个蚵仔煎。
对，但是他们的店超级大，他们那个店空间超级大。我查了才知道他这个店原址是一家玩具厂。
Oh.
上海玩具酒厂原址所在地，我估计应该是整个那一排整体是那个玩具厂，然后现在他们就有一部分是这个电球隐患所。你进到这个餐厅，你就发现这个餐厅里的所有的座位和桌子没有一个是同样的，它全部都是那种旧家具收来的，所以它里边有沙发位，有小书桌，有大长桌，有大圆桌等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台灯，五花八门的摆件，五花八门的复古玩具，再加上它的整个装修结构是那种工业风的裸墙，墙皮都那么脱落了，然后铁管子，然后木地板，然后灯光辉煌，
哎，听着就很吸引人。
哎，这个感觉真的很妙，就你走进去之后就会进到一种年代的氛围当中。
反正我进去之后我会有一种高贵的简陋感。就是它每一个家具都是有一点点欧式复古风的，
嗯，
然后放着吧一些很好看的灯在旁边照着，其实看起来应该是比较高贵的，但是你一看它那个墙皮啊上面啊，你又觉得很破，所以它就是有一种高贵的简陋感。
对，然后它的这些座位之间的距离都隔得非常远，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特别喜欢的。我很讨厌那种餐厅大家离得很近，没有那种私人的空间了，你进去之后服务员也不会给你安排座位，他就说你想坐哪就坐哪，
对，
你自己选。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所以这里很适合大家去，比如说朋友去聚会，或者说你自己想获得一个相对安静一点的吃吃饭喝喝东西甚至看看书的一个空间，很适合。而且它整个空间你别看它旧，它其实非常干净。
对，它只是要那个风格。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一个阿姨在擦玻璃，那个阿姨擦玻璃真太厉害，她把那个玻璃擦的那个玻璃已经看不到玻璃了。就是真的擦太干净太透亮了，
就是要给你一种简陋的感觉，没有了玻璃，
所以他给你的感觉就是真的是很高级的干净。
店主应该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
对，
最牛逼的是他们的那个厕所。
哇，哦，那个厕所。我吃到后最后我说我上我洗手间再走吧，我问服务员说洗手间在哪儿，服务员把我引领到了他们这个餐厅对个一个小门，上面写的 toilet。 我就去了，我就说 toilet， 我一打开我整个人懵掉了。
里面有
很小的一个门啊，很小的一个门，朋友们，那个小门就跟那个厕所单间那个门大小差不多，很小，但你打开里边，我不夸张啊，上海应该80%的咖啡厅没有这个厕所大。
确实没有，
非常大的一间厕所，巨大，但大不是亮点，亮点是这么大一个空间里边只有一个蹲坑，只有一个马桶，孤零零的在一个角落被一个小屏风挡着，剩余的其他空间真的就是拿来浪费的。 甚至在那个地方还有一张床，
最亮点的就是床了呀。
在厕所有一张床，
对，
在靠近马桶的旁边还有一把吉他。我在网上看真的有人在那边拉屎弹吉他。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电球隐患所，就是他过来休息的、
嗯、
然后在厕所。
我都怀疑真的可以充电吗？我不会在这里头疯癫了吗？就有那个厕所，我觉得那个厕所要是说给一些那种喜欢拍照的人进去都能拍一天，
肯定可以，
那个都能拍一天，里边有太多奇怪的东西了，
就那种梦盒，就那个餐厅就很那种梦盒的感觉、
哦、对，那个你想那个厕所里边有花有树有床有吉他有马桶有屏风有镜子有蜡烛有水龙头有水台有镜子，
镜子你说了两遍
哦，对，就对，因为有好多镜子。所以你就在里边真的我觉得那厕所就能玩一天。
我觉得这家店真的是非去不可了。
对，
真的现在都没有讲到菜。
菜不是亮点，我跟你讲朋友们，菜真的不是亮点。
说说菜吧，
简单说一下菜吧。我觉得
好，简单说一下。
那菜里边给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有两个菜。一个菜是它的卤肉饭，它的卤肉饭叫炸弹卤肉饭。当时我还想说炸弹在哪里、啊、哪里有炸弹、啊、我当时以为是那个你知道吗，螺蛳粉里放的那个炸弹。
哦，虎皮的那种。
对，我以为是那个
过的。
上来之后发现只有卤肉和一片黄色的咸萝卜，我想说 Where is my 炸弹。后来惠子一拌那个卤肉饭发现底下的糖心袋破了。
哇，
就是它那个蛋是放在米饭下面的，
是一种体验。
你往下一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你真的是我觉得你很难控制不扎破那个蛋，所以你基本上一下勺子立马那个蛋就破了。视觉上就是勺子一进去一掀米饭立刻就冒出黄色的蛋黄汤汁，
炸了，
就是炸了。对，所以我觉得是应该这么理解，它叫炸弹卤肉饭。
对，然后它的这个溏心蛋其实非常妙，就一半吧，它会让你这个米饭和卤肉整体裹上它这个蛋汁之后变得很湿润，吃起来不会让你觉得干涩难以下咽。
咱平常吃卤肉饭基本都会跟老板说你多给我来一勺卤肉汁，我来让这个米饭润一润，他们这个就不需要，你就用这个蛋黄的蛋液去润你这个米饭、啊、这个口感非常妙。另外一个我们很喜欢的就是这个蛋饼卷牛肉，
这个是我的 top one，
是你 top one、
就
是、
对、
哦、
想跟我吃同款的去就要点这个菜。
哎，这个蛋饼卷牛肉上来之后也是平平无奇。
对，我当时很嫌弃啊，我说我本身这个下巴又不好，这个卷又那么大、
嗯、
我都不想吃它。
对，
但后来我煎了一块放到嘴里之后咬下去我有点惊呆了、
嗯、
本来那个饼看起来我以为很硬的，结果咬下去它超级松软，而且有一股蛋香。后来我们仔细一看，哦，它其实是两面的，外面一面可能是用面粉做的，里面是糊上了蛋液。
我分析啊，它应该就是一面烙，所以咱们吃外边这一层你能感觉到它有点烙出那种小壳了，硬硬的酥酥的脆脆的，但是它鸡蛋打在里面这一层，所以呢当我们在吃到里面那一层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它像被鸡蛋铺满了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外面的这层皮可以这么酥软，就是你不需要费劲就可以咬开。
我感觉它很像没有加多少面，就是纯纯的薄薄一层，就甚至可能是薄薄的一层饼，然后直接打了鸡蛋，感觉它的整个厚度来源都是靠鸡蛋做成的。
它甚至比本身煎鸡蛋还要松软，然后它内里呢有一股很香的黄瓜清香，
嗯，
夹杂着它的这种肥瘦相间的牛肉。
它
这
个牛肉有点像是酱牛肉，
对，可能是那种牛腩那种感觉的、
嗯、
反正整体给我感受很好，所以我就哐哐吃啊。本来我都不想吃这个菜的。
我觉得这两个菜是不错的。
我觉得他们家那个大肠包小肠其实挺值得点的，大家听这个名字以为是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小肠然后外面是包着那个大肠嘛、
嗯、
其实不是，它是台湾烤肠、
嗯、
外面包的是糯米肠。
对，
其实这个我还挺喜欢吃的，我觉得那个糯米肠糯糯的特别香。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不推荐大家点的东西，就是他们家的珍珠奶茶。按理讲你到一个台湾餐厅喝珍奶不是很正常吗？
他们家这个珍珠奶茶口味没有任何问题，
嗯，
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非常地道的那种台湾珍珠奶茶，跟我在那个伦敦喝那个日出茶太那个味道我感觉一模一样。
哦，
为啥不推荐大家点呢？是因为太贵了。四十块钱
一杯珍珠奶茶，
朋友们，四十块钱，上海精品咖啡店四十块钱的拿铁都是那种大家都觉得贵的了。一个奶茶，而且它明显是传统奶茶，它不是现在的这种很高级的里面加了什么什么，没有，就是非常传统的奶茶。我后来还帮他找补，因为我特别喜欢这家店，我说嗯，肯定是因为有很多人只是过来坐着，他们也不点吃的，那点喝的话，如果我奶茶太便宜的话，那不是对他们来说这个餐位有点太浪费了。
是是是，
所以我还是挺理解的。如果大家只是去喝下午茶的话，你们要点这个你得给他们交一点餐位费，但如果你们去吃饭了的话，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没必要了。
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三月份有买到什么好的东西想要推荐给大家吧。
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我的好的消费体验吧。
上一次咱们推荐了一家理发店，朋友们非常开心。从上一期到现在有好多朋友去 Bono 理发，我们那个理发师小伟现在几乎每天都会跟惠子说哎呦，今天又来你们朋友了，今天又来你们听众了，今天又来谁谁了。前两天我去理发，他跟我说，他说真的不夸张，从你们说完之后每天都有人来理发，每天都有人来找我理发。
谢谢大家，就是真的很吃我们的安利，我特别开心。
我是其实挺开心的，我觉得能有很多朋友真正体验到这家店，因为这家店在上海已经开了15年了，在上海能够开15年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个体户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店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是觉得他们这种好的品质我是希望让别人知道的，希望让大家知道的。而且就不是说我在推广，是因为我真的在那儿理发。
没有收他们钱。
对啊，我真的在那儿理发。哦，对了，这次去我立刻就知道了，我要交110块钱。你知道我当时付款的时候我很怕小伟跟你说，哎，你上次说你已经好久没有交110，你能不能补一下。
那我来说一下今天我要讲的这家店吧，是我在家里中心一直去做的一家美甲店，它叫 Green Nail。
它叫 Green Nail。
Green Nail
是这么拼的， G-R-E-E 然后 Nail、
oh,
所以叫 Green Nail，
也可以叫 Green Ale。
这家店我也有话要说、
oh.
这家店就是当时我们做耐听跟李梦一起录节目美甲，就是这家店负责。
当时非常惊讶，因为我是早在他们那儿消费了，后来你去的时候说，哎，我发现就是用的这些美甲的这些指甲油什么的好像跟你那个店是一样的，是不是？
不是，是我拍了一张照片。
哦哦，
我说老婆你看我们今天美甲多大阵仗，我们这么多好的美甲的东西，我就拍张照片，是他们一个放指甲油的一个塔。惠子说这个塔为什么我看这么眼熟呢，这不是我美甲地方那个塔吗？然后我当时也懵，我想说不可能，我想说来给我们美甲的老师，可是给明星艺人美甲的，是给周迅老师美甲的。你还用你什么档次啊，你是惠子老师，人家是周迅老师。然后后来我就问来给我美甲那个人，我说你们有店在哪儿吗？他说我们店在家里中心楼。我说嗯，那不就是我老婆美甲的地儿吗？
所以这家店其实它的价格肯定是没有性价比的，因为美甲现在真的非常之卷，而且主要卷的就是价格。那他们坐落在家里中心，而且现在他们搬到了这个南区，有巨大的玻璃窗，那个玻璃窗有一个无敌景观，可以看到上海展览中心、所以它整体的那个氛围啊，必须要让你花更多的钱才能体验到。
所以现在每一次假是几万块钱。
我这次特意问了、我每次去美呢是300多块钱一次、我问了，我说这是你们这边最便宜的吗？因为我每次都是要用最便宜的、他们说啊，当然不是了，还有200多的。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他们大概是这个价格，就是纯色的话
200多你就可以享受周迅老师美甲团队给你带来
的。你真的太会销售了。我又要说一下，我们没有拿这家店任何的这个推广费用，只是因为自己体验太好了。
我之前美甲，我之前那次跟李梦美完的甲，我去那儿保养，我都见到了当时给我做美甲的老师，我跟他打招呼了，我说怎么怎么样，他依然还收了我200多块钱给我保养的，都没说给我优惠一下子。
这家店其实我跟他渊源也很深，我应该19年就开始在他们那儿美甲了，那个时候他们还在家里中心的 B1。
你比周迅早，比周迅早多了。
为什么我当时会在他们那里美甲呢？是第一次团过去的时候，有一个叫小雷的男生给我做的美甲、
男士美甲师。
对，当时我一下就被他吸引了。
我跟你讲，这种行业男的做就特别厉害。
对，因为他的手特别的大，然后会非常温暖、
我不想听到这话。你闭嘴。
然后就因为他给我做嘛，所以我就
温暖没有我温暖吗？
行，你最温暖。
我最温暖。
你最温暖。
小杰为您服务。
就是因为他，所以我就在那儿办了一个10次卡。就我这种人从来不在这种店里面充很多很多次的卡，因为他们肯定是比如说什么充10000块钱就可以对折之类的，
肯定很快就倒闭了。你是吧？
对，我是不想充，所以我就做了10次，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去过。紧接着就来到了这个23年，他们就搬家了，搬家之后又进入了我的眼帘，我就又再去做，反正断断续续去做。但是这一次我的体验特别好，是因为我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我认为很心仪的美甲师，他叫小倩。
这听名字不像男生了、
女孩，
女孩太棒了，太棒了。他的手可以温暖啊，可以温暖。
而且我还体验了一次叫本甲建构，就是美甲真的太卷了，就他要各种花哨的东西给你上、因为我的指甲又小又薄又平， 他说哎，我可以帮你用透明的这个胶水，也会比较硬一点，就在你这个指甲上面啊，把它做出一个弧形来、
哦、
然后灯一照它就会硬，然后再在上面涂颜色，就看起来会比较饱满一点
哦。
而且我选了一个这种珍珠白色，小小的就像一颗一颗小珍珠一样，
天哪，
我就觉得它做的特别好。
确实我现在看你这个指甲，包括你当时美完之后立刻就给我拍照片，就感觉到它变得很丰满很立体，它鼓起来一块。
对，而且我在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体验，这个体验倒不来自于这家店、啊、是我自己。我是一个自认为审美一般，每次我去做美甲，我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让我的指甲不要再被我自己抠了，所以我每次人家说你想要什么颜色的时候，我都很希望对方给我推荐。但这次是我特别想要自己去选这个颜色，然后很快就锁定了颜色，所以我会感觉到一种很强的主体性。这个可能是心理学里面的概念，就是我们会讲主体和客体。如果是他帮你挑的，就好像是他把你当做一个客体在帮你做选择，但如果是我自己挑的话，我就强烈的感觉到这是我自己做主的，然后我就特别爱这个颜色。真的，我做美甲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这么爱这个颜色过。人一定要为自己做选择。
嗯，
而且我们做美甲可能会很关注说它能保持的时间有多长，我发现这次做了这个建构之后，好像整个保持的时间也很久，现在已经两个多礼拜了，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按照我以前的话，当然我是属于那种破坏性很强的，可能两个礼拜他已经开始坑坑洼洼了，但这次完全没有。而且这次小倩给我做的时候还做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她给我涂了手部防晒。
Oh my god，
你做过美甲你知道是要进一个紫外线灯里面照吗？
是，
对，之前一直都有风言风语说这个东西会晒黑你的手，然后这次他竟然给我涂了手部防晒。虽然我是觉得无所谓了，但是觉得哎呦，他们真的就是卷，就像他说的卷到不行。
哎，我跟你说，虽然我去他们家美过一次甲，做过一次护理，但是我陪你去过很多次，然后我也陪你去过很多其他的美甲店，我觉得他们家的服务确实是很上一个台阶。当然这可能跟你付的费用有关，
价格有关，便宜的都只要99就能做。
首先就是他的体贴程度，他跟你沟通的方式，包括他的这个动作的轻柔度，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你去到那儿，他会给你饮料，他会给你小吃。
这个都有，这个都有、
哦、是都有吗？
但他们可能高级一点，他给你一个什么维权什么，就是那种高级的。
对，他就是会给你一些高级的喝的和吃的。我觉得可能这些东西都会有一些附加分。
对，
然后包括像有的时候你去美甲，我在旁边找个椅子坐在那儿工作，他们也没有人说什么，然后他们的那个空间也很大，选择也很多。他们那个店里其实甚至都不光可以做美甲，他们还能做美容，
甚至有一些医美的项目。
我看到好多人在那洗脚。我不知道这那能按脚吗？就是我也想，
应该是美脚，
美脚，
脚上面的指甲。
我可以不美就洗吗？
你还是去康有四季吧，好不好？对不起，这位先生，我们不太欢迎男宾。他们家那个店长小姐姐我也挺喜欢的，就是她没有办法，她必须要为了业绩跟你推销啊之类的，但是她会有一点点畏畏缩缩，然后要跟她的这个美甲师站在一起。我有的时候会想到我自己，就如果是我去干这个角色，我可能也会这样，但是我会看到她在很努力的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还挺喜欢他们的。
那接下来我来推荐一个吧。我推荐这东西不是我新买的，但是是我最近一个月用完之后体验非常好的一个旧物。
什么叫你新买？明明是我买的。
对，我就说啊，是一个旧物，不是我新买的。
嗯，
是一个香膏。这个香膏来自做香味品牌非常厉害的 Diptyque， 可能有些朋友知道，它的 logo 是一个像椭圆形，然后里边画一些插画的那个品牌。这个香膏其实当年就像惠子说的，是他买的，他很想要，但是他买完之后呢，基本没用。就一直扔在你的某一个包里，然后我是有的时候会有点那种洁癖，就是我想帮你把包都清理清理，因为你的包里真的垃圾太多了，什么没有用的小票、用过的手纸，然后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帮你清理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香膏，我说这香膏你一直不用，再过期了，你说哎，我不想用这个东西了，你知道我就很惜物，我就很怕这个东西浪费掉，我说那你不用，我来用吧。其实当时买这个香膏的时候，我就挺想也要一个的，但是这个香膏其实挺贵的，我也不舍得，
几百块，
当时你肯定不会答应给我买的。
我怎么听起来像周扒皮一样？
我跟你讲，我喜欢这个香膏其实并不严格是因为它的产品内核有多好，因为咱这个鼻子也没那么灵敏，也不知道这个香味究竟高级还是低级，但是我当时最爱它是因为它的包装，这个香膏的包装真的太精致了，它是一个完全金属的小盒子，然后它的盖子打开的时候那个阻尼感非常的舒服，最让我着迷的是它的这个盖子盖上那一刻的声音很像都鹏打火机。朋友们，我现在这个香膏拿在手边，我让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 再听一下。哇，他那个感觉真的，
老公你不去做销售真的有点太可惜了。
哎呦，这太舒服了。其实我平常拿这个香膏啊，我也不会经常涂，但我老会拿它当一个手边的玩具，就这样开开合合，就这样开开合合，我觉得很解压。就它那个阻尼感到它碰上去那一刻还有一点点吸铁石，然后啪一下子关上。呵
呵，我跟你说你马上要失去它了，被你说的我要把它要回来用。
哎，这个 Diptyque 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妙的地方，为什么我说它的包装我很喜欢，是因为它的所有产品，不管是香水、香薰还是它的香膏，它的图案设计全部都是唯一的，它每一个图案就这个椭圆形当中所设计的插画都是专门的插画师设计的唯一的东西，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收集他们家这些东西。我买过他们家很多香薰啊、香水啊，包括这个香膏，用完之后这个盒子和瓶子我都不舍得扔，因为它上面那个图案都是唯一的。尤其他们的香水最厉害，就是你在满的时候看外面它是一个图案，用完之后看背面是另一个图案。
其实不用完也能看到，因为香水是透明的，
特别棒。所以我对他们的包装是很执迷的，我经常有的时候为了他们的包装而买他们的产品。这个香膏我现在用下来我也觉得它其实挺好的，就是有些人可能有香味洁癖，就比如说你平常早上起来如果喷的香水出去，你可能到了下午这个香水就没有了，但是如果你再带一瓶香水好像显得有点过，但我觉得这个香膏它大小刚好，你揣在口袋里又不会被人注意，然后你拿出来悄悄在手里面抹一抹，涂在比如说耳后，不会引人注意，不会显得那么夸张。因为我有的时候经常出去跑步，比如说我出去训练完了之后咱俩还要吃饭，我可能只能简单的擦一擦身体，换一套新的衣服，但没有办法洗澡嘛，我很怕我身上还有汗味会影响到就餐的其他人，我一般会用这个香膏简单涂一下，稍微压一压那个味道。所以我觉得它很方便，在我们身边它很方便，
而且我会觉得它的这个气味也很好闻，因为是我买的嘛，我挑的，我挑了它的味道了，是它经典的一款味道叫杜桑。
哦，
这个味道真的是很淡雅然后很高贵的那种感觉。
说到这个味道我就想说，就是这个香膏因为它是膏，它跟香水的这种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发现这个东西它能给你一种安神的感觉，就膏状的东西的香气能够给你一种安神的感觉，它不会像香水那种有点像精油的味道来的那么冲那么极端，
对，它散发也不会散发的那么厉害，就距离要很近的距离才能闻到。我记得当时我们清明节回家之后你开过我爸那个车，然后我一打开门说哇里面好香呀，我爸什么时候这么香了，
我爸肯定有小三儿，你肯定妈怎么回事赶紧的查一下吧我爸。
怪不得我前两天做梦梦到我爸出轨。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都是你的错，
也可能是我跟岳父商量好的。对，开玩笑啊。而且我还想说一点，就是这个香膏非常的耐用，这个香膏在我们手里至少两年了嘛，我已经努力用它已经用了一个月了，没有任何变化，这个香膏真的非常耐用。所以虽然它贵，但我觉得一次性投资可以用很久，
关键这个盒子还能一直留着，就放在家里面当个装饰品也很好看。
我都用光了之后我就纯粹是一个手边玩具了。
天哪，我觉得我们这么介绍说这个东西没给我们钱真的是有点，但其实就是真的没有给我们钱，
岂止是没给我们钱的，我们还花钱了呢。
然后最后我想介绍一下我的一个新的购物体验，我首次在小 Redbook 上面买东西了，就是我给你买的那个公道杯。
哦，为什么小红书不敢说？
不知道，我怕就是被屏蔽。
这个可能有很多朋友在他的微博上已经看到了吧，我的开箱、啊、一个小杯子、啊、其实杯子不重要啊，主要是我人生最终的终点那个小盒子、啊、我们确定了。
就是这个杯子它的包装那个盒子特别的高级。
我准备拿来装骨灰了、嗯、就这么直说了啊，就这么直说了，您别羡慕。
当时吸引我呢是因为这个杯子它的涂鸦特别好看，应该不能算涂鸦，
那能叫涂鸦吗，那
算是绘画，
正经工笔啊，那是，
对，非常好看，它是花草然后加上一只蝴蝶在那个透明的玻璃杯上面，就给我一种满满的春天感。然后我们俩最近又很喜欢喝茶，我觉得如果拿它装绿茶的话，那简直就是一幅春天的画面在我们鼻下绽放的那种感觉。
Oh my god，
所以我当即就决定买了、嗯、但它挺贵的，400多，太贵了，真太贵了，
400多买了一个锤纹工笔玻璃公道杯，
它是一个 handmade 杯子，不是，就上面那个画是亲手画上去的，
其实
每个都不一样。
其实你当时给完我这个礼品之后，我立刻就去小红书上面搜了一下这个作者嘛，我真的被他的作品深深的吸引。
对，他的名字叫做大江在学习，
当然不是他做的这些器皿啊，但我觉得他在选器皿然后在上面作画，就选器皿这一步他其实挺有品味的，他选了很多很漂亮的玻璃器皿然后在上面作画，而且他的作画风格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他很春日，他不管是画这种 花草，还是画那种稍微有点艳丽的东西，还是画什么蝴蝶什么的，它就是很细腻，它能给你那种跃然于玻璃之上的感觉。
而且我会觉得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东西，
嗯，
就它没有给我感觉说什么日式啊之类的，我觉得哎很中国，我很想支持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
而且我听惠子说是你下单他才给你画，
对
不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还可以定制，你还可以说我想要比如说这个蝴蝶离这个花瓣要近一点还是远一点。
对，我当时就是这么跟他讲的，因为我有看到有人晒单，就每个可能都不太一样，那个蝴蝶吧有点太靠下了，我就做了一个讨人厌的买家，我就去跟他说，我说我希望你可以帮我挑一个，我并没有说让他故意帮我专门定制一个，我说帮我挑一个，然后他也很好的说 OK 没问题。对，
那我可以跟他说，我说我不想要蝴蝶，你能帮我换成钢铁侠吗？
我不知道 你关注他了，你可以问他。
我关注他了，我小红书总共关注四个人，有他一个。
然后我收到之后喜欢的感觉还是一样的，但是还是觉得有点贵，然后相对偏小，它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小一些，但是它我觉得它给我的感觉并不是说我真的要这样一个可以实用的杯子，而是在春天来临之际，我购物欲望很旺盛的时候买一个跟这个季节很搭配的东西，就让我整体体验很好。现在我每天还在用，现在它还在我的手边。好了，说是买给你的，但是最后还是我在用。
我觉得你的这种消费的感觉其实对我来讲是一种启发，因为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我经常会为了我真的需要这个东西，我真的要用这个东西，我而买这个东西。但你这种就是说，我会因为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我想要感受一个春天，我就买一个东西回来，就是你会让购物给你增添愉悦的心情，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儿。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我提醒如果要是买了这个杯子的朋友，你们千万要注意啊，这个玻璃杯它的画是在外边画的，是真正在外边画的，所以如果大家要清洁这个杯子的时候，千万不要用百洁布呀钢丝球什么的去擦这个玻璃外边，因为我很怕这个燃料会被擦掉，这样的话就很让人心痛了。
当时那个店家有解释说算是比较牢的、
哦、
就是正常清洗都没问题，你不要故意去把它蹭掉就可以。
哦，不要拿砂纸打磨。
但我会有一个体验，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购物一个不怎么好的体验，就是它的东西都非常之慢。
所以你是去年就订好了这个东西？
没有，就等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像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我下单尽量马上就能拿到，因为你买了之后你就很想要，但是要等很久其实还挺烦的。
等了多久？
至少一两个礼拜吧。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这个东西是创作者自己发货有关？
有关，他可能你下单了他才给你做。
对，因为他不像说咱们在其他店铺里买东西，那店铺都有仓储，都有专门的发货人员，客服是客服，发货是发货，所以他们整个流程很快。这种就好比说，如果有人找我说哎，你给我寄个东西，我可能再加上我自己拖延症，我再拖个几天，然后我才叫快递。
所以说我就觉得喜欢是喜欢，但是这个购物体验对我来讲它还是有一些折扣的。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或者说你大致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存在的，其实也挺好的，多去看一看，不一定说非得去买这位大江在学习的这个玻璃杯，可能有别的创作者在做这个事儿。
有
但你至少说哎，我知道有人会在玻璃杯上面进行这种创作。
对，给我推了好多新的，因为他发现 嗯这个客户好像喜欢这个，但是我发现其他人画的都没有他好。
哦，是吗？
当然这是我个人喜好，
没错。
可能是在这期节目的最后，其实我还有一个话特别想要补充。在开头的时候我讲说哎呀，这是我们24年的春天的第一个月，然后希望把我们在这一个月当中非常春日的这种生活分享给大家。但是我知道就是春天虽然它总是给人一种就是生机勃勃然后充满希望的样子，然而在这个时刻其实会有很多人会过得不是很好。就有一句话叫春天它很有欺骗性，它会让很多人过得不好，然后特别是那些有精神疾病或者心理问题或者是那种比较敏感的人。其实我也是，因为到了春天的时候，日照呀、气温呀、气压呀、湿度呀，包括有很多花粉，就我们会过敏，会让我的焦虑加重。然后我也问了六位姑娘，因为我要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说哎呀，你觉得春天你感觉怎么样？她给我的感觉是很负面的，她说虽然春色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我却困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外面的热闹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想到朱自清那个荷塘月色，说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就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好像大家都在讲说哎呀春天了大家就应该开心啊怎么样，但是我却格格不入，这个时候会有很多自责和痛苦。我是想跟这些人说没有关系，春天就是会有很多很多人会经历一些心理上的困扰，我们只要过了这个春天就会好。也许在春天你也没有什么开心快乐的事儿，但是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可以给你带来片刻的安宁。
对，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事儿，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想说，哎，你看你们是因为有时间，你们可以在春日正好的时候在白天去赏樱，去跑马拉松，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我们要上班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其实我觉得春天这个时刻，无论你是白天有空出去，还是你在下班之后有空出去，我觉得其实你都可以有你的办法走进这个春天。因为我最近发现，其实社会上面也在帮大家想办法，如何在工作很繁忙的这个时间点依然能够享受这个春天。我看在源头主就看到他们有这种赏夜樱的方式，他们说杭州也是有专门帮你准备在下班之后天黑了之后如何去观赏樱花，政府会做很多这样的东西。包括我前两天看到上海政府也在说，大家一定要在傍晚时间去北外滩，可以看到洋水仙的花海。
现在还活着吗？
对，昨天才说的，说最近正好是开放的时节，说是三月份樱花落下之后可以去看到非常漂亮景色，而且尤其在傍晚时间你能看到那个日夜交替那一刹那之间，那个蓝色的天空氛围配合这些彩色的花很漂亮。所以我就想说，虽然打工人们没有办法在阳光正好的白天走出去看一看，但是其实晚上也是有春天的风景的，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也走进春天好好看一看。总而言之，我们很希望通过今天这一期节目，在分享生活的同时，也把这种春天的生机勃勃的感觉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感觉在这个春天你没有任何春天的感觉，也不想在任何时候出去，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听我们这期节目，看我们说的那个电视剧，不要感觉太孤独就好了，我们会陪着你。
是，总而言之，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让自己舒服的春天。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